下午好。今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佛说无量寿经广释》第十二课。在正式讲课之前，我们首先顶礼啊。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丹圣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在这堂课之前呢，上师老人家讲到了几个开始啊。第一点就说到学佛需要长期的那个精进。在这里面用了这个圣雄甘地的一段话。一个呢就是要像你明天会死去一样的活着要像你永远会活着一样的学习。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还有沙迦格言。即便明早要死亡也应该学习诸知识。我想说我们道门能够如此精进学习呢，最根本的还是要在上师老人家这里面引用了十住经的教言，也就是唯以法为贵。因为前面刚刚讲到的，无论是说像死去一样的活着，或者像活着一样的去学习啊，这里面能够终身修行，终身闻思终身利他的话，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以法为贵。像世间人可能以黄金白玉它作为珍贵，那我们说如果说以黄金白玉作为珍贵的话，在西求佛法方面就很这个心力很薄弱。即便就是讲一些殊胜的妙法，或者说我们今天会讲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功德以此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道门会发不起来这个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以法为珍贵啊，他觉得呢世间上的其他东西更加的珍贵。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能够日日夜夜的恒常精进听闻佛法，没有怨倦之心而且产生一种快乐在读经抄经拜经等等的过程当中很开心，一定来自于是以法为珍贵，以法也为珍贵。所以就是还是要看道门的心态啊。我们大家学修的过程当中，到底你是否以法为贵？这个以法为贵就决定了我们价值观嘛。如果说我是以法为贵的，你用黄金给我换，那我肯定也不会给你换的，因为这是我最为珍贵的，这点很关键的。尤其道门是学经班的，刚刚学佛啊，时间也不长，尤其以法为贵这点需要很大的福报，很大的信心。而且要前世的善根啊，各个方面今生的努力，对法产生了圣解性明白佛陀是什么，然后呢佛讲的法是什么，这个时候产生信心才不会退啊，才会以法为贵。如果我们是学经班的，去年稍微学了一个离心佛很近二归，那么今年在去入佛法过程当中很多内容我们没有仔细的去学习和听闻，那么未必会升起来法为最为珍贵难得稀有之心啊。我们依然会认为说黄金很珍贵吧然后以及我们的金钱很珍贵感情很珍贵，哪有什么法为珍贵啊。所以这个以法为珍贵是要通过长期的听闻熏陶，真真实实对佛法产生了信解性，如此才会说对于听受佛法没有厌倦之心啊，你才能够恒常精进。否则我们还是喜爱的是世间的那些大家都公认的认为说房子呀汽车呀，尤其是我们说是一些比如劳斯莱斯很名贵的一些车，可能我们觉得是那个最珍贵吧法有什么可珍贵的，打开网进到 YY 房间都能听，然后呢琴本法本都可以打开就可以看，有什么珍贵的呢我们可能未必知道这个法的珍贵性，所以这个长时间的听闻才知道的。那么第三个上师就讲到说，在闻思修佛法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就是要去学习佛法，上师提到了一个要求是说，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方式上要创新，方式上要创新。怎么体现呢比如说上师老人家曾经提到五个相应相应科学，相应社会相应时代这个就算一种创新。就佛法它的内容是真理亘古不变不用变的，然而在包装的形式上和善巧的方便上我们要有所创新， 比如说上师老人家去各高校进行交流佛法哈，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大学演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企业家进行交流的时候，上师会依靠六度四摄，做一个企业家一个领导啊，如何依靠我们佛法所讲到的布施、持戒、安忍等六度四摄去管理员工各个方面，所以这就叫形式上的创新，就把佛法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团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用得起来。所以在具体的方式上，上次也提到要有所创新，尤其我们对学经班的道友或者说刚刚进入佛门的道友更要注意啊，在具体的方式上要创新。如果说我们以用比较接地气的方式啊，适合大家的方式来传播佛法，那可能这样呢，就在把佛法穿一件外衣啊，穿世间人喜欢的外衣，00后喜欢什么，那90后喜欢什么，那给他们穿件外衣之后，佛法的包装稍微包装一下，就能够很容易被世间人所接受啊。所以这个就是具体的方式上，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无论是法师还是各个地方的辅导员或者说是你是学员啊，都要我们大家努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对外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没有佛法的政治正见，乃至于着急用世间的包装的话，那可能就挤不像了啊。我们说佛法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佛法的它本身的内核，这个不能变，一定要正确，非常的准确，只是在包装的形式上稍微有所比较适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可以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而且上次说在追求创新的过程当中，那么不要忘初心啊。很多人尤其是刚刚学佛的居士很着急的去弘扬佛法，然后不断的用佛法和心理学接轨，和哲学结合，和企业文化结合等等方面的，可能在不断的进行融合呀。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解脱的心也变了啊，总认为佛法也就这样子吧，世界上都讲到了，可能对于佛法真正信心也没升起来，慢慢的自己最初的追求解脱那个心啊也就变了，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上师在课前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新的希望啊，一个嘱咐，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带着上师老人家的交代和嘱咐，让我们从头到尾在这个星期的学习或者工作上班当中都能够以法随法喜和法乐吧。那下面我们来讲到依然讲是18大愿了，那么48大愿当中现在讲到的是第37人天礼敬愿，人天礼敬愿。那么人天礼敬愿是这样说，若我成佛，周遍十方无有等量，诸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已五体投地，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若诸天人不礼敬者，不取正觉。受益的话呢，在下面他是没有以清净心，那我们说唐毅也好啊，他都还有魏毅，他有清净心你需要修菩萨行的，然后在其他版本当中呢提到说称我名号就对了啊，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从宋词的字面意思解释，长汉文解释一下，如果说我将来成佛的话，周遍十方无有等量诸佛刹中，那么十方无量佛刹的所有菩萨听闻我的名字，都要向我和我的世界就是向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五体投地的顶礼啊，以及呢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这里面就提到以清净心修学菩萨的六度万行，人天大众对这些菩萨都要恭敬的顶礼，如果他们不恭敬顶礼，那么我就不取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那我们说在这里面这个愿文是说通过我们能够听闻弥陀名号，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五体投地礼敬阿弥陀佛，进一步发菩提心。注意啊，发菩提，因为我们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不发菩提心，大家想想嘛，法出比丘如此在多劫五劫当中就思维啊，如何去建造这个极乐世界，以这样的悲心切愿为众生着想啊，大到我们说是整个佛刹，小到一花一草一木，都是要让众生见闻觉知都能够产生善根。那同样的，我们 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发菩提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愿。我们如果不发菩提心，只是自利的心态，那么这个和阿弥陀佛已经不相应了啊。所以进一步发菩提心，以这个清净心修菩萨行，如是礼敬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修行人也会被诸天人礼敬，有这样的殊胜功德。在这里面刚刚说到的宋义的版本呢有点不太一样，他这个地方宋义的版本他是没有讲到就是在礼敬之后要发清净心实际修行，但是我们说是包括康僧铠啊以及我们说是魏义的版本，他这些的话都会讲到通过礼敬弥陀得到人天的恭敬啊，还有他自身本身以清净心修菩萨行也能够得到人天的礼敬。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啊，就说为什么这里他讲到法出比丘要发这样的愿呢啊，法出比丘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愿，根据道隐法师，日本的道隐法师啊，也他的经典里面说到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法处比丘见到有些刹土当中，比如说咱们娑婆世界，虽然说有菩萨修菩萨行，但如果人天不礼敬反而就会造轻悔罪，他的清净反省很可能由此退转，由此丧失道心。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修行人，比如说修行的话呢，像天人他比较有智慧，他不会缘高僧大德产生邪见，他会礼敬的啊。但是人就未必了，因为人当中有嫉妒心啊、竞争心等等的心态，反而对一些真正弘扬佛法的高僧大德不但不礼敬，反而的话呢出污言秽语进行辱骂谩骂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一些高僧大德啊，他们有的人不是高僧大德，可能正在修行的路上，那么一些修行人他就会特别不堪别人的侮辱和诬陷，那么有可能会守戒还俗呀等等，修道的话显得特别的艰难。所以末法时代我们也讲到说，能够弘扬宝性论究竟了义一成的修行人，忍辱负重如同大地一样的，那么如此能够在末法时代真正弘扬究竟了义一成如来藏的法门就是佛陀说比我还值得去大家去礼拜。然而事实上呢，弘扬这样的了义的如来藏法门大德，我们说在娑婆世界有的人真正的修行人也不得恭敬啊，反而的话呢可能被开除，反而有一些就是形象上的沙门呢搞名闻利养的人反而会获得大家的恭敬，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也是娑婆世界末法时代的一种颠倒的象。所以这个道隐法师在真解里面他讲得很清楚，由于法处比丘看到不同刹土中虽然说有修菩萨行，因为人天的不恭敬，人天的轻悔，很容易退失道心，退失修行。尤其你们居士啊，大家深有体会，好不容易发点菩提心去做理事监事去护持大家的学修，然而很多人的话呢有不同的语言进行轻悔。所以佛陀为什么说在末法时代能够弘扬如来藏法门的人比我还值得赞叹呢，因为太不容易了。那么我们说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心也不稳固，很容易因为别人的嫉嫌就退失道心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比比皆是。所以法处比丘就发了一个愿，说闻名听到我的名号能够恭敬礼拜阿弥陀佛，依靠弥陀的不共的愿力加持，一定能够得到诸天世人的礼敬拥护，以此能够增上顺缘，增上修道的助缘，而自成佛道。否则我们像娑婆世界，我们大家都从凡夫来开始起修，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因缘，人天也不恭敬，大家都就轻悔谩骂和侮辱，大家都不理解不认同，很容易退失道心的，非常容易啊。所以法处比丘目睹此情此景呢，也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愿，只要听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呢清净心的修行。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说本愿加倍的对象是周遍十方无有等量诸佛刹中的所有菩萨。那么得本愿加倍的因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闻我名义，要听阿弥陀佛的名号，要皈依阿弥陀佛的真因啊。 同时呢以清净心修菩萨行，就说五体投地的以清净心来修菩萨行，那就是表明了为阿弥陀佛之后你要有所行动啊，不能听完佛法之后呢只是得个传承，也不是说把道理放在书本上，应该在实际行动当中有所体现。我们要修持六度万行，然后呢以清净心礼拜啊、归敬啊、供养啊，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啊人天礼敬。那我们说通过这个地方也知道念佛的人很珍贵的啊，非常的尊贵。在观无量寿经书也说到，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圣人。善导大师在观经书当中说，念佛的人是人中之王，在人当中他是最好的，是最妙好的，是上上人，特别稀有，而且也是最殊胜的人。因为真正念佛的人，他本身也是一句佛号散发着无量的光芒，通过念佛啊，称念佛的名号，就能得到诸天人拥护和非人的护佑，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功德，所以堪称为人上人、妙好人和人中好人。那么在其他的宋义的版本，他并没有说自身修行啊，没有说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再以清净心来修行，没有，只是说闻名号归敬礼拜阿弥陀佛就能够得到人天的恭敬。一切对经当中佛是最具功德的功德田。那么对大乘修行人，我们也说在在的礼拜、在在的供养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个地方呢，那就说明我们的话听闻名号就有这样的功德。这里面有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话就是讲来自于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到的，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姓张的寡妇啊，他丧夫了，他那么他是常熟人啊，应该是江苏那边的，居小东门外安平守节，专持佛号。也就是说他呢，清朝这个姓张的寡妇啊，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安平守节，恪守妇道，并且专持佛号，不择净秽，这个就是说不管是清净还是不清净的地方未尝少间，始终正念受持佛号，没有一刹那的间断啊，以下立中，以破群彻不可尽。后来他因为拉痢疾啊死掉了，留了一条破裙子，非常的臭，被人丢到河里面啊，突然发现呢气中滞留，忽间莲花交发，五色灿然，散布水面。那么突然就发现在水流当中就产生了莲花，而且有五色的光芒散布于水面。当时见的人就非常的诧异啊，见者惊异，来取循环送医烟啊，做佛做前暗为是在顺之间。那么当时见到这个人呢很惊奇啊，他就把立即很脏那个裙子取回来，然后送到一个庙里面做供桌的桌布啊，这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一个公案。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念佛的人，他真正的诚心的念佛，哪怕是世界的弱势群体，因为以前古代嘛，我们会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哈，就如果上了夫之后，寡妇到哪个地方呢，别人一般也都不怀疑你嘛，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了其实。但通过念佛最后也是让人们特别的钦佩，让世人恭敬，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样的人天礼敬的愿。下面来说，我们上次老师讲的，如果说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顶礼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如果没有佛像、唐卡等等所依，可以内心观想向西方顶礼，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可以现前人天礼敬的这个功德。接下来讲第38妙一再体愿。妙一再体愿这里面说，若我成佛国中众生，如果我将来成佛，我的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所需衣服随念即至，国中众生所需的衣服只要通过意念都能够现前。在哪里呢？一般是如意树下然后降下衣服什么都可以现前的，一时自然啊。下面讲个比喻，如什么呢？佛命善来比丘，法夫自然在体，若不尔者不取菩提。这个地方可能他们未必会很熟悉，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么传戒呢，就是根据跟我们出家人传戒有十种方法嘛比丘得戒有十种方式，其中有一种方式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受戒直接说善来比丘，善来比丘，那么 如此称呼的时候，这个比丘呢就袈裟自然着生，法服自然载体。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也会有这样的功德，他想要穿什么的衣服，他所需要的衣服通过起心动念啊，随念嘛，就是起心动念就能够得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若不尔者呢，我者不取菩提。这个愿文当中，他不光光说衣服能够随念即至，如意满愿，包括其他的饮食之具也能随心动念都能够到。那就我们现在的话，大家想想，就是这个妙衣载体愿，它体现的是知具能够随意满足的一个大愿，意思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是非常有福报的。那这个福报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是法出比丘发的大愿，同时由于我们能够相合于法出比丘大愿，我们相信他所说的极乐世界的功德，诚心诚意的我们祈祷啊，然后念佛往生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很有福报的。那在这里面我们说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大愿呢？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地方要注意，法出比丘他以何必要来设立这样的愿望？对凡夫人来讲，知具自在非常的有必要。在择疑论啊，就是讲到说，一是可以知生命，生命可以知道业。因为法出比丘他看到很多有些佛土当中，比如说咱们娑婆世界啊，那么一些修行的人的衣服之具贫困，就不能全身心放在修道上。也有特别贫困的人容易出现贼心，比如说我特别穷穷的没有办法出个门的话，我都没办法坐车，于是我就会产生偷心啊，去偷东西。当这个人知具特别不圆满的时候，学道也特别困难，产生善心也特别困难。就像我们说让居士们好好学佛啊，如果说现在说实话房子也没有，只是租的房子啊，然后呢也欠了一屁股的债，还要每天去上班，那个心情只是想好好的去挣点钱，赶紧的把债务还了，各个方面的学道对他而言就特别困难啊，产生善心也特别困难。就是你再怎么劝他好好学佛，他学佛能管啥用？能给我吃的吗？能给我穿的吗？能给我房子吗？能给我解决现在就业的困难吗？他现在目前当下的困难就是衣食的问题。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我们产生善心也特别困难。然而衣食呢，它可以滋生命，一个好的生命可以助长道业，产生有这样的功德。因为衣食随意，所以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不要为这些知具奔波操劳了。那么在不能够自然随意的娑婆世界，所有的衣服受用都成为苦的来源。当我们想寻求受用，没有就有渴望，一旦得到了有衣服了，我们要去劳作它，不上班哪有钱呀，天下没有这个掉馅饼的事儿哈，所以我们要去劳作，除非上辈子这个前半生有积蓄，那这辈子想用积蓄。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说都要辛苦去劳作去上班，像现在汉地那么热，大高温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去奔波，得到之后呢又贪着，好不容易每个月挣点钱，钱到了手之后又特别贪着，见别人得到呢自己得不到又产生忧苦，自己得到了别人没得到又产生骄慢之心，总之源于追求受用，甚至种种贪嗔痴嫉妒竞争劳作，这些所有的全都是痛苦的因，都是源于我执。一切轮回痛苦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啊。所以我们说这一切如果说能够自然随意的到了，就不会在上面计较执着身心苦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这一群人都是属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你要啥都可以随念皆至，我也是随念皆至，我就不可以嫉妒你的，因为我要什么我也可以随念皆至的啊。不像说我们同样点个外卖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那你点的外卖比我好啊，然后同样的上班你的工资比我高呀，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不舒服了，有点点小小的不愿意的啊。所以如果说你们每次吃到外卖，同时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吃的都很差，没有我好啊，我产生一种娇慢心呢，我就觉得我福报蛮大等等之类。所以我们原钱财之具就产生种种的计较分别和痛苦烦恼，然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了。所以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他就是把所有的产生痛苦的外缘就一并遮除，大家从第一个愿望 我有三个去啊，你转为蓝呢 啊等等之类所有的愿望，那么说大家就知道，让你产生痛苦的外缘就一并遮除。天人心中欲求什么，你就想自然的显现什么，由此就不会为此而生苦，为此而造罪。当然如果是圣者往生的话，他没有必要设这个愿，这个地方是对凡夫来讲待业往生，因为凡夫待业往生之后，他还会有习气存在，还会想冒出想吃饭呀，想穿衣服，想住房子的念头，这个时候呢就顺用自然，那么顺用自然就免去了去劳作的痛苦和内心当中产生竞争啊、嫉妒啊这些造罪的痛苦、造罪业，也就是当这个念头刚刚出现的时候，依靠佛力加持，使他受用自然，不生苦，不起烦恼，这样的话就超出三苦，不然就实现不了凡夫往生就顿超苦海的愿望。所以极乐世界确实，我们越学越生欢喜心啊。那第二个潜移，为什么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不用劳作就能够得到果实了呢？好，在我们娑婆世界，大家知道，有其动人不用劳作可以得到果实，一富二代哈。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前半生有很大的积累，像马云啊李嘉诚啊，他不用劳作，他现在的话呢也可以得到果实，这种情况是有的。那一般人都要辛苦的劳作，要上班，所以我们说劳作得到受用，这是一种业力现象，你必须要付出你的精进努力啊，各个方面你才会得到所有相应的一种工资的待遇啊。凡夫受烦恼业的驱使，不得不辛苦劳作，略微得到一点点的受用，这些都是不自在的苦相，本不该如此啊。那么一旦业清净了，我们就不需要劳作，就能够任运的享用一切。比如说成佛了之后，我们断除了业和烦恼了，一切都任运无为啊，缘因造作。所以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的自然的德啊，极乐世界的人们也不用造作，受用水业，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大福德力而实现的。在护生命经也说，修福受乐报，所欲皆自然，所以一切的福德都是我们通过修行而来到的。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衣服的话，不用自己花钱去买哈，像我们说天人的话，他也是在一棵如意上如意树上的可以出生，像这个天人，那么天人的天衣呢也特别清净，依靠天人的衣了，你看依靠饮食啊、如意树啊都可以自然的降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说，当时有点难以理解，这是不是神话？不是神话，可以对比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比如说有皮肤病吧，有鱼鳞病，大家应该有所听闻啊，有鱼鳞病。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生下来皮肤很粗糙啊，像蛇皮一样的，等等之类的，会很痒啊，然后有斑驳的花纹呢、鱼鳞的皮肤我们应该大家见到过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恶业感的，是吧？恶业感的。如果说是同样的对比一下善业，如果我们有善业的话，依靠前世供养佛陀的善根果报，我们会感得天衣啊。曾经有个公案，大家百叶经听说过的，就是生下来的话，自然呢就披戴着，就是白色的衣服啊，白色的衣服，永远的话呢就脱了之后，他就会有一件，脱了之后又有一件。这个的话呢不是神话，通过我们的善业和福德业感召的。所以如果说有福德业的时候，我们众生有福德业，就会这些资具的话自然而然就会现前，通过修福获得安乐的果报。所以这个安乐果报，只要你想要这个衣服，它都自然而至，不管是衣服呀，那么所有的资具都可以的啊。通过这个地方就应该了解，包括我们说是当我们说为什么一下发这个愿，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有的居士到了五明佛学院哈，到了咱们学院，因为藏地条件肯定是不如汉地，尤其说我们这边呢，就是衣服又厚，冬天的衣服特别厚，那么用水的话都很不方便，都是冰天雪地的，都结冰了。现在条件还好一些啊，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你想洗衣服也很困难，想洗个澡也很困难的。以前有个居士听说来学院，他很想出家嘛，是个男众，但是在这边呢，出家的话就是要自己做饭，我们这边就自己做饭。他一想到自己做饭很麻烦呢，然后所以呢，就是还有的人因为起不了早，一个星期才能够去色达，那时候不像现在条件方便一点啊，去色达才能洗一次澡。很多人因为这些小的原因哦，生活当中的小的原因，来到学院之后觉得各方面资具特别不方便，提个水自己去打水，去龙泉打水啊，觉得心力不足，在家里面水龙头一开，哗啦哗啦都来了。然后呢，洗个衣服的话呢，放到洗衣机就完事儿了。我们这边 也没办法。然后呢，上个山的话呢，走个路呢都要气喘吁吁的，都很累。啊，穿个衣服的话呢，也不敢穿多了，也害怕打仗了没得洗。那很多道的话，因为这个原因也退失，修道之心的就离开学院回汉地的也有啊。什么原因？很多居士本来想出家的，上次老人家曾经前两天也开玩笑说，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五蕴佛学院的这个男众师傅不多呢？没有女众多呢？后来说是得出来几点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男众不会做饭，啊，不会洗衣服，不会照顾自己，所以的话呢，不像汉地的寺院过堂很方便，因此呢，很多师傅们，男众师傅也不敢在这个地方待着。确确实实啊，这个通过对比大家知道妙义在田园其实很关键的。如果说是我们要去通过劳作的方式去打水啊各个方面的学院，就是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啊，那现在好多了。那确确实实很多人因为这一条他就会退心啊，不出家了吧，在家挺好的，好苦、哦、因为这个原因啊，大家大概应该可以了解这一条啊。那么下面来说第39乐如漏尽愿。乐如漏尽愿这样说道，若我成佛啊，如果我将来成佛，诸众生类财生我国中，其他世界的众生财生到我的国中，就具足一切之具。啊，若不皆获之具，心静安乐，如得漏尽诸比丘者。如果说是到了我的国中啊，不能够具足一切之具，内心非常清净和快乐的话呢，下面讲个比喻，这个快乐和清净如同什么呢？漏尽诸比丘，漏尽通。有五通啊，漏尽通以及他心通。这个漏尽通什么呢？就是漏尽烦恼，漏是烦恼哈、啊，烦恼漏尽的这个比丘一样。那烦恼漏尽的比丘，他就很快乐。如果说不能像漏尽比丘的这样的快乐的话，那么不取菩提，我就不取菩提。所以本愿所加倍的对象是诸众生类，诸众生类刚刚转生我国中啊，到了我的极乐世界了。所加倍的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皆获之具，而且行尽安乐，如同漏尽比丘。这一个愿望和就是上一个愿望要对比一下。前一个愿望的话呢，是说国中天人受用自然啊，这个愿望是说天人受乐无染，要注意一下。那么受用无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在受用的时候，受用这些资具的时候，内心特别清净，这个清净就是无染的意思。不会原受用这个资具的时候产生烦恼。所以我们说像一般来讲的话，世间人他因为受用资具的时候，他也因为内心不满足会引发种种的痛苦。比如说我现在每个月5000块钱啊，那么由于我特别单独资具，我每个月有5000块钱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每个月这个5000块钱我内心不满足，觉得总是不够用，这个钱也会引发呢种种的痛苦。所以法处比丘在这个地方发了这么一个大愿，紧接着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愿中所说的妙衣啊，自然嘛、啊，衣服饮食等自具能够自然受用。那自然受用之后的话，我们就不像世间人那样子的产生贪着，这个不用产生贪着。为什么？因为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他自然就不会贪着，不用你去劳作啊，也不用你掏钱买啊。所以我们世间人的资具丰富，它依然会产生一种坏苦的本性。就像我现在资具越多，就像我们前行里面所说的，一匹马就一匹马的烦恼嘛，一条茶叶有一条茶叶的烦恼。我拥有的资具越多呢，虽然说暂时有安乐，就是我现在买个很好的车啊，跑车，但是如果在路上别人划了，这个就是划了痕迹，或者说是我撞车了，我还是会痛苦的。依靠贪心会感到痛苦的。所以娑婆世界秽土啊，人天单着刹那的安乐，以此而感到永劫的特别沉重的痛苦。所以法处比丘发了这样的大愿，在享受知具的时候不贪着，内心清净安乐，是无染清净的。就道门啊，我们学佛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你们穿破衣服，可以一样，只不过呢你内心不要执着。但这点很难啊，很难。比如说我现在学了佛之后，以前可能会用几千块钱去买一个名牌的包包啊或者衣服啊，现在会发现的话，这么多钱买个包包或者衣服，还不如把这个钱省点下来呢去上供下施。那这个时候通过这样的话，就会享受内心的这个清净和安乐。所以我们说学佛，尤其是初学佛的道门， 通过这个资句自然就知道的。我们不是遮除你想用资句，是说因为资句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因为我们单着和执着。如果说你对资句不执着，你想用多少也没问题。曾经啊，华兹伯却去见蒋钦泽王波哈。那么蒋钦泽王波的话，他就住在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宫殿的房子里面。当时华兹伯却第一眼见到说：“哎呀，这个修行人呀，住得好好呀。”后来，这些大德他们都有他心通嘛，也看得出来，他就笑着说：“我对这个房子的执着啊，还不如你对小木碗的执着，因为华兹伯却走到哪里都带个小木碗嘛，喝奶茶呀。”扎巴呀，然后就带个小木板。所以我们说是中上不切，也是多次讲到说，尤其你对刚刚学佛的人来说的话，哪怕他依然是纹身啊，或者戴着大大的耳环啊，没关系啊，只要他内心皈依三宝也没问题。哪怕他也可以穿一条破破烂烂牛仔裤，也可以穿得非常的穿爱马仕都可以，没关系，只要你内心啊不执着，就不要因为这个衣服带给你一种呢痛苦。事实上我们凡夫人很难做到的。就我如果说一身名牌在身的话，我肯定和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一起，我肯定内心是瞧不起别人的，会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享受知趣意识自然的同时没有贪着，享受内心的清净安乐，是无染清净。那么第39愿和第38愿也合起来理解，也就是不光是受用衣服，还有受用饮食，受用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一些安乐，微风啊，树呀，花呀，那么这些我们都不增上贪染之心，唯一增上觉受、禅定境界、智慧等等的，像比丘获得灭尽的三昧这样的快乐。在娑婆世界，我们如果没有政治正念摄持，在享用衣服、享用饮食的时候，都会产生贪心、骄慢心，很容易造业，很容易造业的。哪怕吃顿饭啊，我们都会拍个照片去发朋友圈，住个海景房啊，都会唯恐天下人不知啊，都会赶紧的秀一下。所以这种心态的话，它都是一种起惑造业，不知修行，很会引发很多的有漏的过患。那么一旦往生之后就不一样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享受知具的过程中，内心远离杂染，特别清净安乐啊，如同路经比丘一样的，在没有烦恼的状态当中极为清净。那么这个地方也讲到了，我们说为什么要用漏尽来比喻呢？这个讲得很清楚的，用药解哈，用药解来说，真解呢还引用了药解的内容，弥陀药解，也就是说凡是立誓愿，今就为凡是故意浅欲生啊。说那么所有的立誓愿来讲呢，都是以浅来比喻生，以浅的比喻啊来说明生的意义。这个地方如漏尽比丘的安乐，这个是以浅浅的比喻来说明意义。说漏尽比丘的安乐跟极乐的安乐是没法比的，但是也是大概的，为了让大家懂得这样的意义呢，就相似而说。所以一名当中有个教旨嘛，一切相同悉不具啊，部分相同悉皆有嘛。就我们比喻都是起相同的那一点点来说到的。一般人有烦恼，他在享用自居的时候自然会产生贪心。那么我们现在表达是，如果说在极乐世界享用这个自居的时候，就如同漏尽比丘一样的没有烦恼，在面对五欲六尘的时候绝对不会染着，不会贪着。漏尽比丘注意灭尽定当中，他与所受没有执着。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因为证得大乘的妙果，所以呢既不注意违法的涅槃法啊，也不贪着呢有违法的自居哦，怎样的心性安乐法规发两边，所以是涅槃大乐，在这个地方是表达了如此的涅槃的这样的一种大乐，叫约涅槃大乐地。那我们说是法出比丘为什么要立这样的愿呢？有什么必要？这个地方主要是法出比丘他见到了极地的智慧是无我，见到极地的智慧是无我呢，众生的痛苦是因为有我嘛，处处执着有我，所以观察极地，在因上虽然说只是一念的染着，但是会因此引发出来连绵不断的后果，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会发展出来成白上千的枝叶和花果。比如男和女最初眼睛看一看，后来的话呢逐步发展成各种的贪染之心啊。所以法藏比丘他就发现，一个人只要有一刹那的染着， 在乐受上衣服啊品牌呀、啊、汽车呀、啊、那么所带来的一种炫富或者说一种傲慢啊嫉妒和竞争的这些等等的烦恼的话，就一直会造业，会发展出来汹涌不断的轮回的业浪，而淹没在无边的生死苦海中。所以法出比丘就以此升起大悲心，发愿成就清净无染的国土，使人们不论受用什么都能够得到身心安乐，而且得到身心安乐的同时不生染浊心，湛然清净。这里面讲真解的时候有讲哈，说愿意者呢，上师依附饮食等自然受用，与其这个妙顺用物产生乐着，但是的话这个地方产生乐着他就会感受痛苦。说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到，我们说是他去发愿，所有的享用依附之际的时候，那么尘劳烦恼垢习都自然不生啊，而获得呢灭尽三昧一样的这个快乐，这个清楚的。阿弥陀佛加持众生得到的是哪种乐呢？这个乐要注意，不是有漏的乐。什么有漏的乐？今天比如说很热啊，我吃了一块冰淇淋，吃了块西瓜啊，可能感觉很凉爽，这是种有漏的乐。为什么有漏？有漏是会漏向三有的意思，会漏向三有。它这个有漏的乐也是变化的啊，有变苦在里面，其实也是苦的本身，不是真正的乐。所以有漏的乐升起来的时候，内在的有贪着等的烦恼活动。这就是说明这个乐它是会幻灭的，我们心里面会产生忧苦。那么出于这样的深深的观察，所以我们说是通过光明照身得风触体啊，或者顺用饮食俱出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加持身心柔软，没有烦恼的扰动，而临受寂静之乐。所以极乐世界是无为果，是涅槃界，连真那么细的苦都没有，纯粹的是无漏之乐。在称赞净土经中说，有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所以学了阿弥陀佛，越学越生欢喜心啊，很生信心啊。那么有的道门可能有些旁听到，他是从密法中观班的过来旁听的，觉得那听到净土也这么好，那是不是我们现在都不再学密宗了？也不是啊。我们说末法时代来讲的话，一个是极乐法门，一个是净土法门，一个是我们说密宗的大圆满的法门，这两个呢对于末法时代众生特别有利益，所以我们说是两者双修嘛。但是我们最后也会讲哈，会讲个故事，讲那个禅净双修的一个禅宗大德的故事。那么我们说是这个，我们要学法王如意宝啊，法王如意宝也就是密宗和净土双修嘛。后来老人家也是提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显现上师也是视线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说是密宗和净土都修就对了。那么怎么修的话，后面就如同后面会讲个故事，禅宗的那个大德那样子的，就十念啊，十念，或者像你每天所修的善根功德，听法的善根功德，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上次老人家在这里呢，就讲到了，既然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因为意识自然，同时不再贪着，因此我们现在学佛的佛教徒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学佛的时候并不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放下对财物的贪执，现在的话为了享受内心的那份安乐和自在和快乐的话，我们可以去享用这些资具啊，但是内心不要产生攀比竞争炫富啊等等的心态啊，别人没有的话去挖苦别人心态，这些都不应该。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在享用这些衣食自然的时候，自己依靠自己福报，这辈子呢可能有大房子呀，有别墅呀，或者有很好的车呀，但是呢也不能够因此而傲慢，并且的话要放下对有漏财富的贪执，这里很关键的，尽量的回归一种自然的简单的生活。我们说是就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苹果哈，苹果的最开始的就是我突然名字要忘掉了啊，你看他每次穿的也就那么几件衣服嘛。啊，就是穿了几个 T 恤，所以我们说是简简单单的回归一种自然的简单生活，不是让你一定要穿破破烂烂的，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内心当中呢朴实自然的回归一种生活，不要过多的穷生极欲的去享用这些物质，而且内心当中引发攀比啊竞争呀、啊、等等之类，这些没有必要哈。而且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下面来讲第四十个愿，速现诸刹愿。速现诸刹愿，这里面说到，若我成佛，就是如果我将来成佛，国中群生 国中众生随心所欲见到诸佛净果殊胜庄严，国中众生只要想见到其他的亲近佛国的殊胜庄严，比如说哎，很想见一见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刹土怎么样了呀，啊，那他就能够信，他只要想见啊，随心所欲都可以见，他想见亲净土，他想见秽土也能见，都可以的。前面也说到见秽土的时候能够激发他的出离心啊，那么见净土呢激发他的这个向往之心，想见什么都可以的。国中众生随心所欲，只要想见到其他亲近佛果的殊胜庄严的景象，与宝树间悉皆出现，那么在宝树间就能出现这些景象，犹如明镜见其面相，就好像在明镜当中见到自个儿的面相一样，照镜子一样的清清楚楚的呈现，若不尔者不取菩提，如果不能这样我就不取菩提果位。所以本愿所加倍的对象就是国中群生，本愿加倍所获得的利益就是随心所欲见诸佛果殊胜庄严，以宝树间悉皆出现，犹如明镜见其面相。这个宝树间的话就是指的是能够见到十方无量国土的地方都能见啊，像明镜一样呢见其面相是很清晰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这个愿和第三十一愿，和第三十一愿来讲，大家可能会马上会想到，哎，这是不是前面的第三十一愿普现十方刹土的大愿，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速现诸刹发愿，是说通过国中的众生能够随心所欲的想要见诸佛清净国土的殊胜庄严，在宝树之间的话都能够现行这样的十方刹土，想要见一佛国土、百佛国土、千佛国土、无量国土，依靠你的心意，你想见多少国土，清净国土全部都能够呈现，就好像在明镜当中照镜子一样的清清楚楚呈现的。那我们说通过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观经呢包括的往生论和波州传，它都描述了这样的境界。怎么说的呢？那我们说在这里面它有讲到啊，观经，我们来看观经啊，观经里面它是描述这样的境界，说现今大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宝树是妙花，涌出果有大光明，光明化成闯翻有无量的宝盖，在宝盖中就能够映现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佛事，在十方佛骨中都能够当中出现。在往生论有讲啊，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也就不管是宝树之间，像宫殿楼阁一面墙一面瓦都能够出现十方刹土，以此而观十方没有任何的障碍，这样的境界多自在啊。那么波州赞他也说，一到弥陀安养国毕竟逍遥净涅槃，就世间在三清水秀地方再好的地方你也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此的安养国，这样的疗养院，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安养心性，一到弥陀安养国就是毕竟逍遥。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再逍遥不是真正的逍遥和潇洒，毕竟还有苦啊，只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逍遥，真正的安养国，因为已经获得了不生不灭的大般涅槃的境界。所以我们说到了第40个愿，从最开始到现在都在告诉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所愿如意，样样如意，样样充足，不用担心啊，别人发财了然后的话呢你就发不了财，不用，也不用去走后门沟通关系，什么都不用，所有的一切大家随心所欲自然而然都可以获得，所以大家都能够安心办到，不用一天到晚勾心斗角的想办法的话呢去给搞对沟通人际关系啊，然后呢揣测人家心意啊，不用的，一切一视自然。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在41愿之后呢，就是在41愿之后，在40大愿当中发了这么一个速现诸刹的大愿。首先在所见国土当中啊，虽然说在31愿当中国土清净如同明镜一般的能够映现十方，但如果眷属圣中的功德微薄，并不能照见国土映现十方的微妙镜像。就像有的像在摩尼佛每次向法华经放光啊，我们也看不到，是不是福报微薄的人看不到，因为有这些遗憾，所以的法处必须就发愿了。纵然在净土当中有法身报身很微妙之身，但是能够随心念显现在宝树之间，能够照见寥寥分明，如同在镜子当中见到自己面相一样的，这样的话就能够让福报微薄的菩萨带业往生的一些凡夫呀，真正的也能够跟净土的功德相应，能够见到净土的殊胜功德，因此呢就发了这样的大愿。 那么说见到这些景象有什么意义啊？那么见到这些景象都是为了真上，因为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所见都是真上报行的方便。要么呢你观察秽土，增加你的出离心啊，观察众生的痛苦，对众生生悲心。要么的话观察净土的其他净土的诸佛菩萨，去供养三宝，遣除自个儿内在的贪心，听受妙法，积累无量无边的福德资粮，圆满福慧资粮。所以前面有道友问到说，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还去其他国土去供养呢？我刚刚讲的一方面是自尽其意啊，要调伏自相去当中贪心嗔心，同时来说呢，听闻不同的大乘妙法来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哈。那下面来讲的话，第41个愿，诸根无缺愿。诸根无缺愿，若我成佛，于佛刹中所有众生闻我名也。如果我将来成佛，其他佛刹当中的所有众生听到了我的名号阿弥陀佛，乃至菩提，从初发心乃至获得菩提果之间，诸根有缺，得用非广者。那么诸根有无有，我们说诸根如果说他呢，如果没有缺陷，我们说乃至菩提果之间，诸根没有缺陷，而且能力作用广大，一定令大家的话都不会有诸根有缺的啊。那么而且呢作用呢非常的广大，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取菩提果位。所以本愿所加倍的对象是其他佛刹当中的所有众生，得到加倍的条件依然是闻我名也本愿加倍所得的利益是乃至菩提，诸根无缺，得用广。因为这个地方是反着来说，诸根有缺，得用非广啊。那么说反过来说，就是诸根无缺，得用广嘛。那么得用广大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任何一种根都特别有能力，不像咱们凡夫人眼睛只能看到设法，稍微呢远一点就看不清楚了，是吧？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一切修行要依靠六根，比如顶礼要依靠身根，讲经诵经要依靠舌根阅读要依靠眼睛，思维既要依靠意根。那么这些都是好好的修起来就会很快利益众生的能力也很大，叫得用广大，诸根不缺。那么这个愿可以针对他方和西方做两种解释按照他方的情况来讲，就是修正比较浅的一菩萨还免不了一些随宿世业力而诸根残缺的果报，比如眼睛瞎了呀，耳朵聋了呀，四肢残缺，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像我们说目前年正到了阿罗汉果位，还被外道打死了嘛，这也是他过去骂他妈妈的业力成熟的果报。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如果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真正的产生信心，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愿海加倍。即便说你不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在成佛之间都会远离诸根缺漏的过患。那么按照净土的情况来说，如果往生到了西方，就永远远离了诸根缺的情况，与人和根缺这种都不会有的。那我们说来讲的话，上前面已经讲到了曾经32愿当中已经包括了这个无诸根缺漏，为什么这个单单独独又拎出来讲呢？首先要讲弥陀愿海的总的宗旨就是一切众生共同成佛道。那么针对众生的种种的苦难和缺憾，又发了一条一条支分的愿。比如说前面发到的第一条愿，尤其悲悯三恶趣的众生，发愿死三恶道当中的地狱恶鬼畜生都要转生我的净土。又特别悲悯女人成佛有多很多的障难，又发愿要加倍女人与转女成男往生净土等等之类。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呢，这条愿是特别悲悯诸根残缺的，加倍菩萨生世是远离根缺的障难。所以有弥陀愿海无上的成就，就能够使得世间充满希望，有这样诸根缺。在这里面呢，我们说诸根不缺的愿望，依靠一些公案。依靠公案的话呢，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有哪些功德诸根不缺的这个大愿。首先的话，那我们说是一般诸根有缺，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往昔到了恶业，导致我们寄生当中诸根有缺，人形残或者颜色丑陋财务贫乏呀，要么我们发脾气，总爱发脾气，或者不爱布施等等之类的感得呢，皮肤也特别的粗糙可能到我们贴面膜，再贴面膜可能贴的也不好呀，再做什么打玻尿酸呢也不好呀等等之类的，即便做过美容的话呢也做不好呀这些。那我们说在这里面呢，真正的要获得这个就是诸根都圆满的具足的这个功德的话，一定的话就是我们说要是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诸根不缺对我们一个修行来讲特别关键。 比如说眼睛盲了，你就没法看佛经了嘛，耳朵聋了，听不了法，这是修道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发愿，要做个圆满，尤其在前行里面讲到的，那么自圆满和他圆满哈，这些都要具备的。所以诸根无缺的大愿非常的重要。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像小乘啊，小乘他们就是据说呢有讲，一般的话呢，有注定菩萨才能获得五种功德啊，得生善趣啊，生贵族家呀，具圣根，受男生得一宿命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依靠文明的力量，就会能够顿除多生业力的羁绊，就能够让他六根完具而具足圆满，这就是这样的发愿。所以我们说诸根有缺，或者说诸根无缺，德用不广，他的德用衰微啊。比如人老了啊，人老了之后耳朵不好使了，眼睛不好使了，真的学佛的时候也挺困难的。所以我们说是现在呢啊，不管我们多大岁数啊，好好的就是念佛号，通过因为法出比丘发拉愿，愿一切众生通过我闻我名号，依靠信心受持，一定会获得诸根圆满啊，诸根德用非常广大的功德。其实我觉得就是各个大德们也是这么在做吧。你看咱们法王如意宝给大家说过的，法王如意宝的话也是我们按照戒律规定是稍微有点残疾的就不让出家嘛，或者别人会讥嫌说是僧团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什么跛子呀、瞎子呀、聋子呀，所以佛陀有规定啊。那么有诸根残缺的，而且在僧团里面自己行走不便嘛，那么别人照顾他也不太方便，一般都不允许啊。但是因为法王如意宝前世有一世是那个大道比丘尼，说我们学院的话，基本有一些稍微有点残疾的僧人呐、觉母呀，那么法王如意宝都会摄受的啊。这是一个方面，悲心广大。另外一个的话，就像咱们上师，比如学会的话，有一些就是眼睛也不太好的，确实眼睛也有瞎的，耳朵也有聋的这种人，那上师老人家非常慈悲，说他眼睛瞎了嘛，他如果耳朵没有坏，他耳朵闻法他只要传承圆满了也可以嘛。他如果说是耳朵坏了，他眼睛没坏，他眼睛可以看这个就是佛经嘛哈，看佛经的。如果眼睛也坏了，耳朵也坏了，他心没有坏嘛。我特别令人感动，有一次就是今年金刚萨埵法会，有一个小姑娘，不大一点，11岁左右啊，她可能应该是眼睛也不好了，耳朵也不好了，很重残疾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去拜见上师，然后他妈妈就问他说，我家孩子能不能学佛，上师说只要心没有坏就能学佛，心没有坏就能学佛。所以我们说是，如果说一个人即便是诸根眼根耳根都好了，心坏了，像一个世间的坏人，他心坏了他也没法学佛。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大家眼根也具足，耳根也具足，我们眼睛也能够看佛经，耳朵也能听妙法哈，然后呢自己呢舌根还能够诵佛经啊，身根还能够礼拜诸佛，真的要珍惜这样的圆满人生。这是前世我们大家修持善法而积累的，所以用这样的舌头呢我们来称念佛名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眼睛呢去看佛经啊，不要用这样的眼睛去看女色，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然后隐晦的书籍啊，那么也不能通过这样的这个舌根啊去骂人啊，天天的话造离间语啊、绮语啊、妄语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也不能通过这样的生根的话呢做些邪淫的事情啊等等之类。所以我们说这个根看你怎么去运用的，如果说是诸根德用有非常广大的功德，如果用得好，那么就会积累很大的功德，并不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咱们才会有诸根德用非常广大的功德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如果说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能够洁身自好哈，然后能够尊重自己的善根尊重己灵啊，好好的用好自己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和身根和意根，那么我们也能够积累广大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接下来给大家讲两个公案和故事。第一个故事的话呢，也就是讲到了盲者啊，他后来眼睛好了啊，是说因为弘一大师他每次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也会讲到通过念佛获得四种功德。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讲到两种根获得圆满，一个是眼根获得圆满了，一个是说身体啊有残疾啊后来也好了。当时嘉兴有个居士啊，是范古龙的朋友叫戴军，突然间双目失明，很忧郁啊，很不开心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像眼睛瞎了，就像我现在眼睛突然瞎了，我也很痛苦的，肯定受不了嘛，什么都干不了了啊。所以范古龙就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日夜一心的专念阿弥陀佛，一年多就双目复明了。 在《净土圣贤录》当中有个故事，宋朝有一个叫梁氏的女的，很小的时候眼睛瞎了，后来遇到出家人教她念阿弥陀佛，3年就复明了。可能他们觉得这像神话吧，你们天天就讲的好像比直销传销一夜暴富还来的还陡啊，还猛啊，是不是骗人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前面也讲过的，阿弥陀佛他的名号是无量功德的累积，以及他无量大愿的累积啊。我们大家能够发自内心的相信，而且寄生当中自己精进修行念佛，特别难治的一些病，眼盲啊、耳聋啊，通过执持名号确确实实能够获得诸根完整的功德。如果有病的话，通过念佛还可以治愈特别不容易治的疾病。那我们说是下面他就会讲到那个痔疮嘛，有个人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屡患痔疮呢，总是经久不愈啊。有一天他外出啊，蹭这个车的时候呢，把那个痔疮呢磨，就痔疮病就犯了嘛，犯了之后就七天七夜哦，不能睡觉，而且马上快走了，病已垂危。后来的话呢，就是一心的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的痔疮病也好了，再也没有复发。所以通过阿弥陀佛，他名号有一种不共的加持。现在念佛的人的感应很多，很多地方也特别多，不管是西方的、台湾的啊，香港的、大陆的、汉地的，只要是诚心诚意的念佛，感应的都特别多。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讲到呢这样的这个就是故事哈。那下面来说呢，第42大愿得尽禅定愿。得尽禅定愿，若我成佛，于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也。如果我将来成佛，其他刹土当中的所有菩萨听闻了我的名号之后，若不皆善分别甚三摩地名字语言，都能够善能分别殊胜三摩地的名字和理论。那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吧，也就是说，一方面表明在修禅定的时候，首先要接受修禅定的这些三摩地的教言、名字和语言；还有一种，通过自身修行入定境界，就能够区分不同禅定的差别啊。这两种情况大家都可以去这么去理解。所以我们说，如果来讲的话，没有一种禅修境界，我们在讲到修禅定的时候，尤其你们现在有些家庭班的都有啊，修上师瑜伽呀。那么观察修、安住修啊，或者不同入定的一种不同觉受啊，我们区分不开，不懂啊。哪怕修偈止，有很多情况我们也未必会懂。但如果说有了观心的境界和修行的境界，我们对此呢就能够善加分别啊。所以的话，这个两个意思，对不同禅定的啊名字、语言呢、这种教授义理啊，我们都能善加分别。善加分别之后，就能够真实修行，安住在禅定之中，依靠这样的偈止的功德。菩萨善加分别之后，就进一步安住在三摩地当中，而且能够在于一刹那特别短的时间啊，说话特别快的时间，同时供养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五等诸佛，而且能够现证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三摩地。如果不现证这样的功德啊，我就不取正等正觉。这个地方要清楚的。那么其他译本当中要注意啊，没有六，这个地方又不现证六三摩地，就是没有这个六的说法的。康生凯的一本呢说，是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啊，皆速逮得清净解脱三昧啊，所以也没有这个六啊，所以不同的版本吧。那在这里面住比三摩地这一句啊，显示了主观无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住三昧是止是定啊，三昧嘛是等持啊，那么的话是即，而住三昧它是即止的，一念观佛，它是住于，大家看一下住比三昧。三摩地中于一刹那言说之轻，不能供养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等诸佛。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住三昧是即止，一念供佛是观啊，是观注定供佛，就是于止中起观，一止中起观，即止中起观呢，即中显动，继而常照。那么从供养诸佛的角度呢，也不是这个即止，所以呢全动而静，照而常寂，叫止观双照啊，动静不二的这样的境界。所以我们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获得无生法忍的同时，还有这个呢，就是继而常道照而常寂的这样的功德，止观双运的功德，入出无碍嘛，入出无碍。这个入出无碍的话，你讲到文明的话，就是有种这个名号呀，有种种功德入出无碍。所以于刹那清就是一念间，或者说是我们说最短暂的时间当中啊，就完成了供养无量诸佛的普贤大行。从这个地方说到的供养无量无数的不可思议的无等诸佛，就讲到观和寂止啊。达到了不二观照不二的这个角度。因此我们在十住经啊，他会讲到勤行于精进， 得白千三昧，悉得见佛，向好庄严生。通过精勤的修行，就能够获得百千三昧，三摩地，三昧和三摩地是一个意思啊，就能够得见无量的诸佛，并且依靠向好而庄严这个身。那么我们说，有的人在这个地方法出比丘，为什么在这里要发这样的一个大愿呢？是因为的话，这个地方很止观具行双运的这个愿，叫止观具行愿，也叫注定供佛愿啊。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就是注定供佛愿，注定供佛和止观具形象它是相辅相成，注定就是寂止嘛，供佛就是圣观嘛，合起来的话呢，就是以止观双运的方式来进行供佛，安住在禅定中，安住禅定当中。那么但是的话呢，并不是一味的啥都不想了，不是啊，同时还供佛，所以同时供佛就继而成照，安住于禅定呢，就是照而成自己就是止观不二的止观双运的这个功德。从这个地方来说到，那我们在文殊般若经也讲到啊，说能与一佛念念相续，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那我们说是在文殊般若经也讲的，为什么能可以念念诸佛呢？因为通过文明就能够安住在三摩地中，通过文明就等于修成波州三昧啊，通过文明修行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到无量诸佛，因为佛佛的道通，我们闻思了这个大乘的经论就见解圆满了。你一尊佛，有些普贤玄品也讲到了，就等于你无量诸佛，如果咱们见解圆满就会这样子的啊。所以通过文明支持名号，不断的支持名号，通过是念佛达到理一心不乱，那么理念佛就等于呢，入了三解脱门当中，空无相无愿的解脱门当中，入于诸法实相当中。一旦入于诸法实相，我们就现见了法身，现见了无量诸佛。所以在文殊般若经是这样讲到的，能够与一佛念念相续，一佛念佛观想阿弥陀佛念念相续，在念念当中都能够见过去佛、未来佛、现在诸佛，一念一佛的功德就等于念无量诸佛的功德。所以阿难所谓的佛法的话呢，是可数的啊。那么说到了这个一行三昧，一法中有无尽的法门，有无量诸佛的功德都会有的。那么通过这个地方，我们说为什么念佛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清净禅定止观双运的功德呢？为什么呢？安住在寂静的寂止当中，同时还能够供养无量诸佛，但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我们觉得一般供养无量诸佛，身体要勤坐，手上拿花啊，拿哈达啊，然后呢还要把这个花呀哈达呀供在这个诸佛面前的，那为什么安住在寂止当中同时就能够供养无量诸佛呢？这里面就含摄了，是说他念佛的境界在不断提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念佛的人说一门深入是不是什么都不学了？也不是，如果你达到了三门体空，学了中观啊空性这个道理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你能了知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现在没有未来，在无声，什么叫无声呢？诸法的空性当中啊，就能够现起一切诸佛，就像明镜一样的，你心不分别的一样，不分别的时候就像明镜一样的，所有的众生啊你了了清清楚楚知道，而且能内心当中能够体现一切诸佛的智慧的境界当中。所以金刚经说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如果念佛你不执着，无所住而生其心，不生世间的心，通过清净心念佛不执着，生的就是无量诸佛，刹那清能变十方供养无量诸佛的这样的特别殊胜的功德。所以呢住在这个三摩地当中，止中起观就是继而常照，注定供佛就是继而常照啊。供诸佛如果说不是依靠我们的他供养诸佛的时候，通过寂止和圣观，所以的话呢就是动静不二，有这么如此特别超胜的止观双运的功德哈，大家应该了解。那下面来说呢，在这个地方上师老人家为了说明啊大家如何来理解阿弥陀佛这个大愿，上师就用了现在的科技，比如说飞机、火车和电脑，这些不是咱们发明的，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用这个电话，我们也能够一下拨通对方的这个联系上这个对方啊。我们飞机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我们拿钱买上张机票1000多块钱也能够坐上飞机啊，能够在高空里面飞行达到目的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通过这些上师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些网络呀、卫星呀、科技啊，就如同阿弥陀佛的本愿和智慧的神力。前两天我记得有个道友问过的，他说我干啥不成啊，应该是课后答疑的时候说我干啥不成，法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其实我觉得就好好念佛就很好，或者说祈祷杜母啊、绿杜母都很好的，地藏王菩萨都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地藏王菩萨、绿杜母也好啊，他们依靠他们的本愿和智慧的神德力，然后呢加持了他们的名号。如果我能够称心，他们已经打造了无量的这个就是像具足功德财富的飞机一样的啊，那么我好好的去称赞他的名号的名号的话，那我就能够搭上他的艘船啊，依靠他的福德力，我自然而然就能够一世自然了嘛。所以如果说你不称念佛名号，相信自己啊，只是相信自己，靠自己苦苦打拼，那么我们说这些高僧大德或者说是诸佛菩萨，他们都是累积的修行，已经成就了无量的功德。那只要我们称念他们的名号，我们就搭上了他这艘宇宙飞船了、啊。那么所有的功德呀、啊，所有的财富呀、啊，应有尽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相信佛啊，但是要相信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发自内心的要相信佛语啊，然后称念佛的名号，真的需要大福报的。所以我们说，就像你辛辛苦苦的一个穷小子，再怎么干，一个穷人也得不到多少财富啊。但如果说你突然嫁一个好老婆，你家老婆特别有钱，是你家城的女儿，打个比方，那你一下就有钱了嘛，就力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要借力。你那个道友问我的说，为什么念干啥啥不成，我怎么办？借力，借佛菩萨的力量，借佛菩萨的慈悲和智慧的力量，借他们的本愿和智慧的神力。这样的话呢，就像牵扯头发一样的，一扯头发整个头都拉走了嘛，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善于借佛菩萨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功德呀、智慧呀，比如说想有智慧就借文殊菩萨的心咒的力量，如果想具足慈悲啊，就具足度母、啊、观音菩萨的这个力量，想具足财富就具足地藏王菩萨的力量，可以吗？那么这些诸佛菩萨，包括药师佛也好，各个方面的，以及我们阿弥陀佛，这些的话呢，只要你有信心啊，称念不管是哪尊佛尊，称念名号，尤其我最近学了这个四十八大愿，我觉得对啊，极乐世界好生信心啊，特别是信心，因为他讲的其实进一步来讲就是讲你和我的心的状态啊，好像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内心清净了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功德也都会无余得以现前。他描述的是你和我的心得以清净之后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快乐，这样的自在，所以越学越欢喜啊，极乐世界。那在这里面的话呢，给大家呢就是讲一个故事哈，也讲个故事的话，就是我们说通过因为道门有的道它是密法门的，所以呢我们说有道呢它总是在犹豫未来是念佛和是念佛作为归宿，还是说修密法，还是修中观。其实我们要知道的，通过听闻名号啊，我们寄生中依靠就是参禅的方式的话，有的参禅和念佛结合的，以参禅的心去念佛特别不合适宜这种境界。刚刚讲到的止观双运的功德大家应该懂了吧，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通过金刚经所说的以参禅的心去念佛，境界就特别不可思议，而且念佛的力量特别得力，寄生中就能够见到殊胜的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菩萨和无量的诸佛。同样的密宗也是呀，那么密宗你安住在心的本性，你就像上师经讲的宝性论，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的光明啊，如来藏光明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所依嘛。之所以极乐世界如此庄严，也是阿弥陀佛极乐世如来藏的功德的显现。那么如果我们懂得了密宗，那么依靠和密宗相应或者禅宗空性的角度来相应念佛的时候，那就更得力了。这里面所讲的止观双运，继而成的照而常寂的止观无二的功德，动静不二的功德，你完全都会具备。好，这里面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禅宗当中呢有一个了不起的禅师叫梵起处世禅师啊。其实在五灯会员续五灯会员紫月录当中呢都有记载。在五灯会员记载上，禅师呢他一生走动参禅对他修净土记载的不多，但是处世禅师他自身的一些教言，他提倡禅净双修，这个咱们房如月宝一样提倡呢密净双修啊，叫双保险。房如月宝多次说到，我上去当中有的功德就是大圆满的功德然后呢如果你们弟子们祈祷的话一定会获得我这个功德，然而也希望你们呢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我烧好一壶茶在西方极乐世界等着大家。有时间上有的人要不去西方极乐世界而发愿的话，死了之后去恶趣去救度众生，梵文法非常的显现不高兴，还喝着说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再过来回入说普通话众生，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 不管是法轮如意宝或者处世禅师哈，都是禅净双修或者密境双修，功德特别不可思议的。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他梦到太阳落到怀里啊，出生的时候呢，就有个神僧给他摸顶，就说这是佛日。啊，他从小呢四件知识特别聪明啊，被人们号为乞童嘛。九岁出家修行，通过他的诗歌引言，大家看得出来他从小就念佛。但是呢，很多传记没有如此详细的描述啊，描述的是他参禅的方面。后来他真的就已经开悟了，开悟之后呢，就大开眼界，建那个千佛圣像啊，千佛阁呀。然后刚刚要修好的时候，快建成的时候，一号狂风暴雨啊，就把那个塔呀有点斜了。后来的话呢，就是听到鬼神在说他们的天灵塔已经偏了嘛，啊，我们去救。后来依靠鬼神的力量就把塔震过来了。他一生当中有很多精彩的公案。他老了之后呢，就建了这个西斋净舍养老，做了很多净土的诗词。那么临终时欲知实质，他临终前写下的偈颂叫真性圆明，本无生灭，目满夜明，西方日出，就突然往生西方了。那么突然往生西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同修说，哎，我要走了啊，就是同修一个叫孟唐的僧人，他说我要走了。孟唐说你要去往何方啊，他说我去往西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参禅的人他知道的，禅宗的话呢，他们讲究这个就是机锋嘛，他说西方有佛，难道东方就没佛了吗？你为什么要去西方？处世禅僧就厉声一呵责他，然后就安然往生了啊，特别自在的就往生了。脱皮的时候，齿套、牙齿和舌头就安然在。脱皮的时候呢，也没毁坏，还有金刚的这个牙齿和舌头啊，舍利特别的多，累累如珠啊。他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禅宗语录。那么禅宗语录这个地方的话，包括我们说是，在这个禅宗语录当中，有讲到什么呢？当时临风偶遇大师啊，临风偶遇大师的话也是赞叹他。因为他的话这里面讲到，在净土食药的时候，偶遇大师也专门把凡奇禅师、处世禅师的净土诗全部摘录在里面啊。其中有一段处世禅师自己说，他在年幼的时候就修十念法，十念法跟大家介绍过的一口气念，好，不是我们说的临终十念，不是临终十念，是说一口气，平常的十念法门，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口气不断念阿弥陀佛，念到哪个地方念不下去了，这口气那就是一念，叫一念哈。十念的话五分钟不到，他平常就这么用功的。那么这个处世禅师呢，在年幼的时候就修十念，发愿往生西方，三十多岁从来没有忘掉自己初心，要自己就是求解脱的心啊。晚年闲居西斋的时候，写了108首这个净土诗劝人念佛。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他说呢，劝人念佛是我作为出家人的分内事啊，要劝人念佛。念佛确实都是应该，一切人都应该懂得净土法门。不管是你是一个世间人再忙啊，或者参禅的学密宗的，尤其是有学到是密法中观班的，或者你们现在是学经班的，只是单纯学经也不学前行的，或者有了学前行的啊密法的，或者说有的是学中观的、参禅的、禅宗的或者天台的，没事儿，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的，都必须对净土法门有个透彻的认知。咱们法轮如意宝也这么实现的啊，我们学院的话四大法会当中啊，每年九月份就有一个极乐法会，而且呢藏传净土法、全真麦喷门器、乔美仁波切，还有那个就是全真麦喷门器也照的有藏传的净土法要啊都有的。所以我们说是，你看麦喷门器是尼玛巴的就是大修行人啊，七世的时候造了定解宝顿的藏密法，然而的话呢也会造净土的这个经论，也有的净土的藏传净土法也有啊，全真麦喷门器。说我们说在这些净土的，像那个这个处世禅师也是啊，他的净土诗集当中呢就描述了一个人从10岁到120岁啊，10岁的时候有一首诗，20岁有首诗，120岁也有首净土诗，他就教导人念佛要不间断，亲佛亲近佛土净就必定能够往生。他修净土法门，后来在西斋观修啊，出现了念佛三昧，有大莲花枝叶呢充满法界，有一个如来相好端正，眉间百毫放出光明，真正现前了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的这个境界。那以前我们修密宗来讲的话，也会升起次第观金刚萨多是吧，咱们也会修升起次第观金刚萨多，也要有观想的。这个地方的话，它也是修念佛三昧，那么也会出现了这个佛号。修升起次第观想之后的话，整个就是金刚萨多也要入空性当中嘛，最开始从空性当中起现， 就像我们学上次瑜伽一样的，最后回归。阿弥陀佛，就是刚刚断了哈，断的话应该是在讲楚石禅师这个他的禅宗和净土双修的功德的角度来说到的。那么呢，刚刚也是中间稍微说了一点啊，偶一大师啊，可能大家这点没听到，偶一大师来赞叹呢他的净土师嘛，在他的这个序言的时候就说到了一毒二毒成念消啊，三毒四毒染情薄，毒至十百千万遍，只剩下莲花托。就说 我们如果说，偶遇大师说，如果我们去读祖师禅师写的净土的诗的话，哈，那么在读的过程当中啊，得到十遍、百遍、千遍、万遍，就能够得到净土法门的加持，像莲花脱生。那接下来，关于祖师禅师的净土的专辑啊，稍微我们说几句就对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讲到是说，要观无量寿慈容，只在而今心想中，坐断死生来去路，包含地水火风空。这个就说到是说无量寿的慈容，我们要现在的心当中哈、如果你能够坐断生死来去的路，就要懂得无声空性的道理，懂得无声的空性的道理，包含地水火风空。懂得无声空性的道理呢，这样的无声空性当中，无住而生心。无住而生心的，那么无住而生心的时候，就包含了地水火风四大形成的一阵庄严，种种的祖尊庄严、净土庄严就能起现。那么他后面会讲到什么呢？后面的话就会讲到放下身心啊，放下身心，就是放下身心佛现前啊。大家看到没有？放下身心佛现前，这里有啊。就是这里放下身心佛现前，所以我们说，他在这个地方呢放下身心了啊，佛就能够现前啊。所以我们要好好闻思，就是学经般的道友，不是说戴个耳朵，学一学就对了。然后呢，或者说是一门深入不学净土啊，什么都不学，不是这样子的啊。你闻思好了，中观也好。包括我们说是空性呀，密法呀，你再好好的再来念佛，你知道念佛绝对不是一个老头子老太太的一个事情的，不是的，这里面很玄妙。如果你通过净土好好的闻思啊，再学中观呀，你闻思好了，会觉得净土特别有兴趣，他讲的其实就是你的心，你就能够死心塌地的真正的念佛，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张寡妇一样的。清净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无有间断啊。所以这些净土诗的话，就说到了，偶遇大师说，一读、二读、三读、四读，尘念就消了，染尽也薄了。读到十遍、百遍、千遍、万遍的时候，那么境界就产生了。什么境界呢？就是莲花开了啊，像莲花获得加持和开悟的。所以我们说以上呢，讲到这个处世禅师的公案啊，同样的也说明我们道门。不管你是密法中观班的，或者你是密法班的，或者你现在是加行班的，或者你是学经班的，不管怎么样，一个大家都要深入文思修啊。该学中观呢，如来藏宝性论的法门都要学，同时的话要深入的去学修净土的相关的经论，培养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感情啊。而且平常每天的功课要十念往生法要做，并且呢每天要发愿将所有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你多么的忙啊，请你不要忘了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内容就在这里啊，先简单的回向一下，然后呢到我们有问题再提问啊。说能得一坦加热巴尼多雷尼别扎雷帕西讲吉干那万能遮巴也遮贝遮雷遮遮修闻说是雷有梦之而不现会心一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便一切上修学禅师诸佛所承坛，如是追神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思向往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愿速得金刚持。好，接下来看看道门有什么疑惑啊。好，那个麦上倒有可以，可以说哈。
嗯， 好的，顶礼法师，就是弟子今天就是去学那个入行论的时候，入行论那个无光尊者说，在那个心性修习大册书当中说，那个回向了之后就一定要用一地以上菩萨所说的诚实语，不就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做一般的回向文，但是就是在回向的时候，就是念完普贤行愿品之后吧，自己就会做一个，比如说我要回向给谁谁谁谁谁谁，我想问一个，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无光尊者的观点有冲突？
是这样哈，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分清楚回愿文啊，回向发愿文和你平常的一般平凡人的这个回向啊，没有分清楚这个。我们上师老人家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必须是依靠高僧大德的地势与成就的这个一地上的菩萨的他的发愿文来进行回向，比如说愿我来自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或者说普贤行愿品啊。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燃，是这样子的意思。不是说我随便造个寄送来进行回向的，但是呢，不否认你自己的回向。比如说，我将功德回向给法界，依靠普贤行愿品回向完了之后呢，我自己个别的回向，尤其我家里面有些病人啊，我对佛菩萨很有信心。我在你这个回向又不是依靠你的回向文而回向的，是依靠你的心念啊，将你的善根呢回向给家里面的亡人呀，或者病人呀、亲人呀，是这样子的。上次老人家遮止的是说你自个儿造个回向文，比如说是四个句的啊，你自己造一个，本来说此佛以后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这是佛陀因地的这么一个计数嘛，然后你自己造一个，你说这个四个不太好吧，我造一个此佛的话呢，什么能上天能上天能入地，就这个意思，那个就是胡扯嘛，就是是说发愿文你不能自己乱造，但是你起心动念的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某某人可以得啊，这个不矛盾啊。
好，顶礼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普贤行愿品当中有一个那个，就是最后那四句，那个门来加格德的加格德那四句，就是法师能不能就是开示一下？
哪个是说此佛以后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的那个吗？还是说
是普贤行愿品最后那
四
句？
啊，就是那四句，就是那个什么门来加格德的加格德台卓拉格兰帕什加那四句。
里面的。我都听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大概知道是普贤行愿品最后四句吧，那个四句有解释，我现在记不得了，然后对我上次答应的亲友书的那个事儿还忘记了，那下次我把它贴出来吧，那个文我记不得，有解释的哈，专门有解释，但我现在记不得了，可以的，下次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有一个那个极乐世界的唐卡，每次念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就念到那个愿我临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念念彼佛阿弥陀往生，西方极乐刹的时候，那我就是会就是观想自己的那个神识呢融入那张唐卡，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
好像是这样哈，因为我的净土法门，我也是跟你们共同学习过程当中嘛。我听说啊，我们许愿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呢修了破瓦法之后的话，比如赫嘎那个神识往环境穴里边出来之后，我们要修个长寿法。一般就是还没到往生的时候，修了这个破瓦法之后要修个长寿法，这样的话呢就是不要短寿。所以如果说你观想那个地方发个愿就好了嘛，就发自内心的真心切愿我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可能比你观想你的神识到那个地方去可能要好一些吧。因为你这个原理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破瓦，但是一般人我们每期了破瓦都要像念长寿咒嘛，要修长寿法，所以呢你就观想发自内心的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对了嘛。好，这样子的。
好的，感恩法师。
好，有的道友在公聊当中呢说是法身法界法性是不是一个意思啊，那这个地方要观带上下文。我们一般而言法身呢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是说是从空性啊，它的进群是空性，依靠空性成就的远离人数二取得这个没有任何相的无男相女相无偶相的这么一个法身。那么法界是什么呢？法界的话它包括了法界，它包括了法身的一个层面，就是有名法报化三身都属于法界。法界的话是侧重于我们的就是众生所证悟的实相的层面来说哈，实相。那么法身呢是法界当中的，你说是法身完全等于法界的话也可以这样讲，从某个层面来讲他们都是一个本性，但是有的时候侧重的是有尽的智慧彻底的现前，依靠空性现前的法身啊，法身说的是身，其实它不是身，不是我们凡夫的这个身。那么从本性来说是个法界，但是法界有的时候侧重于什么呢？ 这个说的有点广了哈，侧重于对境来讲，比如说二转般若无相法轮，侧重的法界就是空性了。那三转的他空的话呢，就侧重于是明分如来藏了。啊，如果是密宗呢，讲的这个法界呢，就是心的本性了。所以法界有的时候当对境来讲，当实相的对境来讲，有的时候法界的话，当有境的智慧来说，所以我们说是，要看情况，法性更是这样子了。法性它有明言的法性和圣言的法性。明言的法性，火是热的，就叫明言的法性；还有圣言的法性，空性，哈，乃至于如来藏也算法性。所以不能完全等同说法身、法界、法性就都是一个意思。它有的时候从对境来说，有的从有境来说，有的时候从二转来说，有的时候从三转来说，有的时候从明言来说，有的时候从圣言来说，哈。所以如果完全都从离系的大空性的角度来说呢，法身啊等于离系大空性的法界，等于呢空性的法性，可以这样说。如果都从离系大空的角度来说对境啊，那么刚讲了法身、法界、法性也可以说是一个意思，但是你不加简别，直接笼统而言这样说就不对啊。有的道友说是很久没有收入，身体不好该怎么办，刚刚说了这个可能情况也比较普遍一些哈。那我们怎么做呢？一方面就是肯定是往昔啊，我们大家没有行持福报哈，大家知道的，没有布施的话呢，导致这一次你看长得有的道的相也看得出来，福报薄的相他也会看得出来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去努力去改进这个命运嘛。怎么改造？刚刚讲了第一点就是借力，借力怎么个借力？借助佛力啊。我真的觉得今天学这个无量寿经我好生信心啊，就觉得就像法出比丘发这个大愿，我好好的念阿弥陀佛，就一句弥陀佛就无量光无量寿。如果相信，你相信的话，当然你相信就是很有善根很有福德了。这个时候通过你的念佛，好好的念佛，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增上，福报慢慢已经增上了，真的就会增上。好多居士他也是家里面收入不太好，后来就是因为念佛念佛念感应了之后的话，突然就碰到一个香港老板呀，然后的话呢就请他开车呀，然后慢慢的这个家里面家庭境况也变了啊，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你本身能相信佛号也是无量的福报，所以借力嘛，借佛力嘛。如果说不借助佛力啊，一味的靠自己苦苦的打拼的话挺难的，本身自己福报都挺薄。所以我们说在念佛呀，观想佛呀，称念佛名号的时候，在观佛上面已经讲到，就这一念的观想啊，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福报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加上呢有点钱，如果稍微有点收入，比如说我们少抽点烟呢，少穿件衣服呀，然后呢把这个钱呢省点钱呢去买束花呀，去供佛，是不是？然后就是拿点钱呢，拿10块20块去放生呀，去供僧呢，通过这样的布施嘛，积资进账，慢慢的也会我们的福报增上。总之要想办法增上福报，增上福报一个是心态，你对钱财不要吝啬，同时呢对自己苛扣一点点啊，把钱财省下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上供下施的这个供养佛菩萨三宝的事儿啊。同时来说呢，平常自己做功课，称念佛名号呀，身体礼拜佛陀呀，然后的话呢语言赞叹佛陀呀，舌根念经啊，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功课，比如说念24度母呀，或者比如说你念佛名号啊，阿弥陀佛，每天念十念佛呀，每天晚上每天在回向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回向自己的话呢这个真福真慧啊，一切意识自然，不用那么辛苦，慢慢的就会改变的哈。第三个哈，有的道说是近期造了业啊，在念佛得力吗？是因为造了业咱们才念佛嘛。道门可能你觉得你造了业之后身心不清净了，你念佛佛就不来了，可能会这么想，不是的哈。清净国土净嘛，正是因为你造了业之后更要精进忏悔，借助佛力来忏悔，不管金刚萨多佛或者说阿弥陀佛药师佛啊，药师佛也是忏悔的。那我们通过念药师佛称念佛号来清净除我们的业障，这样的话呢你发自清净的心，勇猛的心来进行忏悔，这样就得力了嘛。我们的忏悔的话记住四种对治力啊，不能说因为你造了罪业，你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你念佛佛就不来了，阿弥陀佛就不来了，不会的。除非说我们说你舍弃了诸佛，你不再发慈悲心了，不在心态上进行改变，你表面上再怎么卖力的念佛，确实还不喉咙也枉然啊。你既然造了这个罪业，发自内心的忏悔，觉得自己好差呀哈，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光明的心性啊，自己不好好的去念佛，然后造了恶业，佛菩萨您放光加持我吧，弟子忏悔啊，你是一念忏悔心啊，那我们说是诸佛菩萨都会护念你的啊。 刚讲了嘛，只要念一佛名号的话，阿弥陀佛也说了，那么就会一是自然，自具自然，同时来说呢也能够尽除业障啊，增上福报啊。还是先念百字明尽除业障，再念佛得力。其实我跟你讲哈，我们学了这个药师佛也知道药师七佛经啊，你念佛也一样的啦啊，念百字明也很好，看你的信心。如果你对金刚萨多特别有信心，那你就念金刚萨多；如果你对药师佛特别有信心，就念药师佛。如果说药师佛和金刚萨多你都无二无别，都可以啊。啊，你念的时候的话，要观想金刚萨多和药师佛也无别，和阿弥陀佛也无别，也可以的，看你的信心了。不能完全来讲的话，我们说是啊，有了这个念了百字明。就不能再去念佛。从次第上来说的话，没有这样的次第。你也可以边念佛边忏悔业障嘛，你药师佛也能够忏悔业障。那么如果说你对药金刚萨多特别有信心，念金刚萨多也很好，也可以进入业障，然后再念佛也可以吧。啊，都可以。那心不清净的时候，如果起贪心啊嗔心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看你，如果你起的是贪心，你可以念观音菩萨。关键到我们就看你的信心所在。如果说像我对文殊菩萨有信心啊，即便文殊菩萨没有像观世音菩萨只说的是耳根圆通章那些内容啊，但是我对文殊菩萨也很有信心的时候，甚至对索阿吉堪布很有信心，我当我起贪心的时候，我真的会索阿吉堪布呼唤索阿吉堪布一样的呀，那么我的心也得以清净。看你了，如果你们是学经班的道友，你看你对佛菩萨心信心你就念佛菩萨。如果是密法班的道友，像我们就是密法，那就对上师有信心。曾经有个公案嘛，我记得是如来尊者的一个弟子啊。那么有个弟子呢，他有一天啊，他就是住在了一个女的家里面啊，然后呢去借住嘛。借宿的时候呢，他当时晚上起来贪心啊，他很想他起床起来之后想偷偷摸摸的想干坏事儿。突然的话呢，那个楼，他们那个楼上的那个大梁啊就断了，断了之后砸在他脑袋上。当时的话他一下就晕过去了，醒过来之后才发现啊，应该是上师老人家加持。所以我们说从密宗的弟子来说，不管什么事儿都是祈祷上师了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净土宗的弟子的话，那你就念阿弥陀佛嘛。如果你是哪个宗也不是，现在还在慢慢的学佛，看你对哪个菩萨感信心嘛，哈，有信心就可以的啊，都可以。道门说，为什么总有隐隐约约的不安的感觉，怎么克服这个心里的这种感觉？这个要分几种情况。有的时候他们的隐隐约约的这个不安的感觉，不安感的话，如果是有的人他是比如说他是来于要一定要分清楚啊，他是由于这个物质没有保障，比如说工作还有那个物质金钱没有保障的时候，他总感觉不安啊，极度的不安全感。他这个不安全的话，他总会说是物质呀各方面有保障了之后才比较踏实，有这种人啊，有这种情况。第二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内心其实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其实家里面应有尽有啊，但是他总又担心呢这个丈夫出轨啊或者孩子出事啊，总是有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全感啊，这样子。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一种呢对财产的担子啊，或者说是对自身的担子，这种也有。那么第三个的话，这种不安全感其实我们进一步分析来自于什么原因呢？来自于对自我的关注过多哈。如果说是从佛法的层面来说啊，我们说是对自我的过多的关注的话，你也会不安全感。第四个，从业因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前世有伤害众生，比如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把鱼啪啦啪啦往那个水里面摔呀，那么鱼的话脑袋就晕嘛。或者我们以前的话总是当别人害怕的时候故意吓唬别人啊，故意吓唬别人，能不能没有这个就是无畏思啊，无畏思。所以的话，从业因的角度来讲，我以前造了这样业因，所以这次即便啥事儿没有，我总内心当中很害怕受惊吓啊，神经有点衰弱，很害怕受惊吓，有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全感也会有的。所以你必须要分清楚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好，来自于什么？说我刚从四个角度都说了，那你看来自于哪个方面？如果说是你属于哪种方面的话呢，就相关的对峙就对了。如果说属于对自我的过多的关注啊，那么这个的话得要减轻对自我的关注程度。如果说物质不满足，你就内心不安的话呢，你要知道所谓的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满足嘛，所以你对物质的程度要降低哈。那么要看情况的。如果说是属于夜莺啊，你前辈子吓过别人，这辈子莫名其妙你总是很容易受惊吓，然后总是隐约不安的话，那么你就要多忏悔啊，要分情况哦。请在五洲恶世如何专修净业往生净土？这个问题曾经也跟大家说过的。首先如果你要学好五经一论呢，而且深入的学， 那么孙若学和五经舆论对阿弥陀佛培养你的心愿信心啊，通过心愿行还有明观福田这些的观想起来啊，然后就像刚刚说到的在行为当中的话呢，你发自你清净心啊，去行出六度万行，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啊，就是要发菩提心，要修大悲心。所以的话，这些完了之后，每天还要专门的一心的念佛。所以我们说，真的能够念佛的话，它要求还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出离心，你连五浊恶世你都不厌离，你都没有出离心，烦恼浊、众生浊、见浊，你都不厌离的话，你不可能专修净业啊。所以你对五浊恶世是心生厌离，非常渴望净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呢，你对极乐世界产生这个信心，是来自于净土经论的文思啊，培养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有了这个信心之后，每天规定自己功课，一定要做这层功课，念佛的功课，而且每天还要发愿回向往生净土，必须要这样子的。如果我们道门，尤其有的道学密法道啊，比较高啊，论点啊，不回向往生西方净土的话，其实我们说在临命那一宗时，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容易掉下去。如果你能够每天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两者合起来修，那不更好吗？啊，所以培养心愿行，在这个心愿行上下功夫啊。啊，出离心还有菩提心理都要有啊，这些都没有那是没有办法的。极乐世界怎么会是法藏比丘发愿建造的呢？这个大家跟他说过的啊，不是说法藏比丘发愿建造的，是怎么说呢？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通过这个就是是什么来最圣王什么说忘了啊，给他描述了二十一劫的这个佛刹的功德之后，他通过五劫的施威啊，要避免所有的其他净土当中的不好的一些地方而发愿。我用了建造两个字呢，其实不是说人工建造啊，是通过如来藏他的愿力建造和大悲心的建造和如来藏的光明分的显现而造的。这个的话并不是人间的宫殿去修房子一样的，通过水泥啊砖啊这个不是的，这是通过法藏比丘的大愿，弥陀大愿嘛，那不离他的这个就是大悲心和如来藏的功德分而现前的。只能这样相似叫建造，这个建造让大家误会啊，认为可能会认为说是有违法，不是的。它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建造来说的话呢，不是本来就有的哟。极乐世界怎么会本来就有的呢？确实通过法藏比丘发愿而形成的哈，不是原本就有的。诸法的法空性呀，如来藏是原本就有的啊，佛建不建造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哈，包括我们的娑婆世界也是释迦牟尼佛发愿而有的啊。在诵经的时候啊，总是会有分别念，心里边总是静不下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方面我觉得要改变这种想法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加强禅修啊，偈止呀，打坐。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懂经义。如果你真的懂经义的时候，你在诵经的时候就不会打妄想。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如果说我真的解其义的时候，我一字一字念下来，我就不会打妄想。如果说你不解其意，光看文字啊，就很难摄心。还有的话，我们平常心猿意马习惯了，尤其到我们这个时代玩手机玩得很频繁，时间上啊很散乱，然后一旦静下心来，确实很难了。所以我们说，能不能够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一段时间静止的，就不让自己看手机。比如说，你下了班之后，哪个时间段给自己一段时间。不看手机养成个习惯，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心就会静下来，远离外缘，同时呢加强偈止，然后加强理解经业，然后慢慢的心分别念的话也会归顺很多哈。那就是老人上午和晚上念经，下午经常要打麻将，晚上还要看战争的电视，也给他说了麻将是恶业，看战争的电视也有过患，他不听这个咋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老人经历这么描述，基本上他念经的功德的话大打折扣，是不是？因为我们念经的目的是自尽其意嘛，如果说是下午打麻将，晚上看电视去谈生吃，你看晚上你说他还要念经，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看电视战争打仗的时候肯定起嗔心嘛，然后呢打麻将他起贪心嘛，是吧？这些都会主动要起的心意。那么在念经的时候他的心静不下来，所以一般一个老人他要修静业的话要尽量的也劝他嘛，这个怎么劝我不知道吧，反正你们看看老人的兴趣所在，他喜欢什么，然后你多陪他聊天呀，回他去 出行溜达溜达也慢慢的给他讲一些吧。嗯，听法念咒会昏沉怎么对治啊？这个地方昨天上师老人家讲课讲了，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是一般听法听念咒会昏沉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法如果特别深特别高，比如大圆满或者说是很高的一些大法的啊，如来藏啊宝清论这些法要听的时候我们就会昏沉，怎么都听不进去啊，耳朵像被盖住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本来上班都累了，上了一天的班，中午也没有午休，回到家里呢吃饱了饭，七点半马上听课呀或者念咒的话，那个时候血液就是往胃里面涌嘛，然后脑袋就会确实呢缺它供养不足，它就会昏沉，这种情况也会有哈。就白天上班太累的情况也会导致会昏沉的。那不管是我们说是种种原因的话呢，上次就讲到第一个的话，如果说听法念咒会昏沉的话，由于我们没睡好觉导致昏沉，那就把觉午觉稍微睡十分钟二十分钟来补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那如果说是由于是我们法太深了，或者说是我们听法的时候法太深而导致这个昏沉，上次讲了两个对治方法，一个呢就是祈祷上师啊祈祷佛菩萨，你们不说上师啊，咱们说佛菩萨吧，祈祷佛菩萨。然后的话呢，第二个观心的本性也可以的。其实上次曾经还讲过方法的，什么方法，就是观佛像。比如说我现在听法念咒我会昏沉啊，我就观佛像，观释迦牟尼佛的，一般是如果说心很外散啊，散得很厉害的话，那么就把眼光往上抬去看佛陀的顶迹和相好。如果说心太散乱了，很兴奋了，兴奋的不能自已了，那就往下看看膝盖以下的部位。这样的话呢，像昏沉的话，昏沉就是属于必须往上看也可以的啊。或者说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确实是福报不够呀，资粮不够，我们听法的时候会昏沉，就像一个人太穷了之后的话，就是到了很富饶的一个地方呢，然后他没有那个肠胃不好嘛，给他吃大鱼大肉他就拉肚子了嘛，就类似这种情况，他消化不了。所以的话这个到一般来讲就忏悔啊，然后呢做一些供养啊，还是要培福报发菩提心呀，同时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几个方法，祈祷上师呀，然后等等也可以的哈。据说须弥法可以寄生成佛，请问成佛需要受记吗？不用哈，这个我们说是寄生成佛，他讲到的你说的所谓的受记是有三种情况，比如说获得了无生法忍有三种嘛，中根下根和立根者，那么佛陀对于受记，比如说佛燃灯佛对沙摩尼佛受记啊，那我们说是有受记是有必要的，我们曾经学过博若书中也讲到的，有什么必要他才会受记，一般情况下的话呢不用的。那我们说是学密法的，他这个寄生成佛是不用的，没受记或者是没有受记什么时候成佛也可以寄生成佛，对啊，六个月就可以的，他有验相的啊，我们有验相，根据这个往生的验相或者时间可以推算的。大成就者房如意宝也选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寄生成佛，房如意宝寄生成佛了，已经是寄生成佛的，他之所以选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跟后学的弟子示现啊，示现的话呢就是这两种法都要修啊，怎样的话有保险呢，有保险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房如意宝不如此示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很多人一味的吸修高法而把那个净土的法也舍弃了，怎样的话根据法藏比丘发的愿，只要你哪怕有一丁点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可以往生的。那我们说为什么不选择这两个法门呢？这两个法门都是容易获得解脱的法门，所以这两个法门修是双保险嘛。法如宝是示现哈，你问的很好的，它完全是给我们后学的弟子示现。如果法如宝不做如此的示现，我们心太高了啊，总觉得看不起极乐世界的法门，觉得是老太太没文化的老太太然后老婆婆们学的，我们会错解啊，其实错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法如宝是示现，是一种引导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实现。往生是活着去极乐世界，去极乐世在极乐世界成佛啊，极乐世界不是寄生成佛的哈、啊。只说到了极乐世界之后的话，我们说是可以获得，它有代业往生有几种情况嘛，有三个土嘛啊，有四个土，方便有余土啊，藏经光土啊，很多的，不是说马上都成佛的。我们前面还讲到了，到了极乐世界，他也要去其他他方国土去积累资粮呢，是吧？也专门不想成佛的也有的。啊，等等之类的，不是说寄生成佛啊，不算啊。如何区分自心他众和自他相换之间的关系？这个地方陈如堪布讲得很清楚，包括这个无光尊者在《心游大图》第 八品的最后啊，至亲他动是什么？举个例子呀，比如说我有一双鞋子啊，我有一双鞋子的话呢，我们两个平等的时候啊，我刚开始修的时候我还怎么样呢？我给你一只是可以的哈，到最后的话呢是说，我把一双鞋全都给你可以的，至亲他重嘛，我到了刚开始是他平等哦，我给你一只我一只，你一只我一只，我有100块钱也是这样子，我给你50，我50块钱，到了最后好啊，你要钱我给你100块钱，我全都给你，至亲他重了嘛。那么至亲他重，他这个层次他在提升的，他这个悲心的程度在提升哈。那么不管是自他平等和至亲他重的话，这个自他相换就是说一种呢同理心啊。苦乐的交换，因为自他相换包括好几种嘛，苦乐的交换呀等等之类的。说我们说在这个自他相换之间的话，一般来讲到的正是因为我体会到众生的苦，我才愿意自亲他众，才愿意将我的快乐给他嘛。比如说吃饱了喝足的这个鞋子带来的快乐或者钱的快乐，我愿意给你，全都给你，你要我就给你。其实自他相换简单讲是培养同理心啊，通过苦乐的交换培养同理心之后，这个同理心增上了之后，我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做得到自亲他众，将我的东西尽量的全给你，啊，那我们说是这三个都必不可少，自他平等、自亲他众、自他交换，一直是都要具备的呀。慢慢的一个一个修上来的，不能说哪个更重要哈。它是按照次第来修的，那么修到最后是自亲他众嘛，这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的。但这个前面的话呢，你也离不开自他相换嘛，苦乐的交换呀，还有自他的平等嘛。说是有的道友说是在菩提学会学了入行论前行近两年，在地方学佛团队跟随学净土相应法门，莲花临终关怀助念，莲友们认为学得太杂，我不觉得哈，不会叫学得太杂。首先比如说我现在要培养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行嘛，我既然要培养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行，首先第一个我要不要厌离娑婆世界，我肯定要厌离娑婆世界，我怎么厌离嘛？我可以通过共同外迁行和不共内加行的修法，我发自内心觉得轮回的话呢是火宅呀，无一处可安，我出离心有了嘛。然后有了出离心之后，我学入行论，像刚刚他们提到的一到八品哦，那么我就是未生菩提心令生，已生菩提心令巩固，到了那个第九品生菩提心修空性。那么这个修好了之后，说实话你有了空性的见解，乃至于大菩提心的这个见解啊，四处不定生菩提心，那么你就会相合于法出比丘的大愿，很容易相合，来自我们今天讲到的止观双运，继而成道，道而成迹的这样的一个修法，与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不可得当中呢，而明观十方诸佛这种修法，你因为你学过空性，完全是不一样的呀。所以的话呢，也会增加你的品位啊，并且会增加你的大悲心和菩提心和阿弥陀佛大愿相应啊。什么叫杂呀？所以我觉得都是道门哈，就是你们不要听太多，真的有的时候呢听得太多心也乱。大家知道的，所有的净土法门不离心嘛，心什么？让你的心和阿弥陀佛相应嘛，相应的话通过信心相应。那么我们通过哪些方面相应？你看刚讲了前行也好，日行也好，是不是在心上来用功夫的？你学好了这个基础之后，你再去念佛，那真的是一句佛号的话踏踏实实念到底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应该懂了吗？那接下来有的道友说是读入行论四年，一直都念观音心种，现在读正科系报念佛堂，实修内容要念佛号或者咒语，是不是可以念观音心种？可以吧，可以实修念佛号或者咒语，可以念观音心种，你们那边按照怎么要求的都可以。但如果你既然是报念佛堂，你好好念佛嘛。啊，有道士你也问过，我记得好像辅导你信佛很精的时候，有道友问我说念观音心种能不能去极乐世界，肯定可以去的。但是如果说你报道呢，我们尤其学48段那么大的功德，你好好念佛嘛，这样更好的啊。就是我们说把佛号观心咒不分的方式这么来念嘛，被魔附体行愿持名精进念佛能往生嘛，有什么不能往生都可以的，即便被什么附体，如果你发自内心的带他皈依啊，然后给他打皈依，而且让他一起念佛号的话，那么他也获得利益了呀，他也获得跟你有缘的众生都可以获得利益了，怎么不能往生呢？阿弥陀佛刚刚讲到了嘛，所有的阿弥陀发了愿，所有的众生啊，其他佛刹上的众生只要称念我的佛名啊，都能够获得人天的礼敬，并不是说只有人的众生哦，说所有的众生哦。请问正确念佛名号的方式啊，坐下应该怎么称念都很多，我们说正确念佛名号的方式看你自己， 总之我们来这个正确念佛名号的方式的话，如果方便呢，我在下一堂课有的时候也可以专门说一下念佛的方式有哪些啊，也可以介绍一下看看古代大德到现在这些高僧大德怎么说的，我可以收集起来，到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可以哈。据他人说打坐需要收功，练就念咒需要收功吗？这个收功啊，其实怎么理解啊，我们说打坐的时候你最后要收嘛，收也就是说我们像刚刚讲的是求升起次第也好，密法的或者圆满次第，你最后也是要观想空性啊，回归于空性当中。所以我们说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譬如七法，像我们按照学院的说法就是譬如七法，那么到最后的话下坐之前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要观想空性啊，观想空性之后然后就回向啊，最后一道仪轨，按照仪轨的方式，你们这个打坐就要怕你们乱打，不知道你们按照道教还是这个教那个教，需要收功什么不收功的，就按照仪轨，仪轨怎么说咱们就打坐就对了啊。包括你念经，比如说念咒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现在有个四谛观音的仪轨吗？还有呢，如果说你念大自在，或者说你修那个往生净土法门的这个仪轨啊，你就跟你仪轨来怎么说就怎么做就对了嘛。说念佛念咒全身很热，有什么方法身体不发热吗？不知道你这个全身发热是什么个状况哈，你们不要太在意这些，就是我们有的道就害怕你们初学者由于念佛念咒身上很热呀，就害怕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走火入魔这种现象，害怕这些啊。我们说只要是正常的发热的话，身体很热也不是坏事呀，身体一般打坐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怕不知道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哈，搞不清楚啊。总是控制不住发脾气，如何对治嗔恨心啊？我觉得呢，这个地方发脾气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怎么讲呢？如果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哈，也很急啊。真的要对治发脾气有很多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从出离心的角度来讲吧，如果你不对治发脾气的话，你会堕在三恶，依靠嗔心会堕这个地狱当中嘛，对吧？受地狱的灼烧苦啊。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发了菩提心，大乘菩萨最怕的就是嗔心嘛。你会伤害众生的。比如说我现在不经意的说一句话，我吼你们一嗓子啊，比如说到上网上你们现在这个提问的道，我突然骂你们一句，莫名其妙的。那么同时呢，丧失了我的德行啊，也丧失了我的慈悲心啊，而且他们伤害了你们啊。伤害了你们，从菩提心的角度伤害了你们，咱们无因无缘伤害了你们的话，那么也释怀了就是以后度化的因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吧，就是如果你身为菩提心，一家人之间呢，你总是发脾气，夫妻的感情也不会变好的，孩子也会受伤害的，是不是？同事之间也会受伤害的，你总是身为人际关系会变得很糟糕啊，脸色会很难看呀，皮肤会很粗啊，然后呢这个家里面的事情也是一团糟啊，你就视为这个暂时的现实的利益嘛，再视为这个来世的利益，就是恒顺福报啊，嗔心真的恒顺福报。然后再从那个大悲心的角度来讲，你总是发脾气的话，你没有爱心，你是很非常没有爱心的一个人，就是你像这样的话呢，会丧失你内在的功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有嗔心的人啊，就谁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总感觉我们内心当中有一条毒蛇啊，时时刻刻就会爆发，谁跟你在一起都没有安全感的，是为这些过患吧。那么当然如果要真的彻底对治嗔心的话呢，依靠大圆满的中观呀，就是了知嗔心是空性的啊，这样对治也很快。当你发嗔心的时候，观察嗔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来不去也可以对治，都可以的。总之你要肯对治的话，我觉得世间的方法都可以对治，是不是？你看你敢发乱发脾气吗？对领导不敢吗？你刚乱对同事发脾气吗？如果人际关系再糟糕了，你的工资都会受，年底工资啊、奖金啊都会受到一些损失。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不会随便发脾气。你看总是发脾气的人会得乳腺，如果女的话呢，会得乳腺增生呀、结界呀，很多很多病的。那总发脾气对肝也不好，是吧？气大伤肝嘛。从世间的角度你可以去思考嘛。咱们不说佛法的角度，如果你是一个很资深的佛教徒，在想佛教的角度、菩提心的角度，丧失善根，损坏福报。损害福报最大的事就是发脾气。那你一边就是想积累福报，一边的话呢也天天发脾气。十方诸佛菩萨最不喜欢的就是嗔心和嗔心共处啊。所以的话，你想到这些利益，你看上师，如果你有信心的一位上师，只要你每次你发脾气，你想上师慈悲的面容看着你，上师最不喜欢的是弟子们吵架嘛，尤其如果你受到密乘戒金刚道友，最怕的是嗔心， 小金刚力在，那跟想到这些过坏毛骨悚然，你哪敢发脾气哦，有点脾气都要赶紧的对峙啊。所以的话也要找一个让你能够生惭愧心的一个师傅也好，或者说上师也好，一旦你想发脾气就想想他也很不好意思哦，都可以吧，很多方法都可以的。说身上有纹路啊，是前世造了恶业，有条纹路是前世造了恶业吗？不是，我说是有那种鱼鳞纹啊，有的孩子生下来是鱼鳞，身上带鱼鳞的皮肤啊，你应该见过吧，身上皮肤一小块一小块的啊，那个的话呢就是那肯定是啊有些恶业在的啦。那么如果说一个孩子生下来身上有鱼鳞的皮肤，有的是像蛇皮的皮肤的很粗糙的，有的是一块一块总是往下掉东西的，掉脏东西的，那都是嘛，没关系啊，那就念金刚萨埵心咒忏悔嘛，啊，忏悔的话慢慢也会变好的啊，皮肤也会慢慢的变好的。地址报名参加了一亿观音心咒的念诵，时间是十年完成，可是内容很多，怕完不成一亿的念诵怎么办呢？那不行，一定要完成。推荐你们看一本书，叫叫什么书来着，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那个书里面就这样讲的啊，他是一个瑜伽师啊，地狱游记，对对对，地狱游记啊，他是一个瑜伽师，他呢依靠他的神通力去地狱的时候描述的景象，其中呢就讲到有的人发愿念观音心咒嘛，但是没有完成，后来的话呢就是你发愿念观音心咒的功德还是有的，但是没有完成，有欺骗诸佛的过失嘛，后来就里面讲到怎么过失呢，就会讲到这个人会压在很大的一块盘子底下啊，然后呢就是阎罗狱卒用来跟他的舌头吧，啊，有很多这样的公案呢、啊、所以尽量完成吧，尽量完成，所以不要轻易的发愿，发了愿之后呢就尽量的完成。这里面讲到的看最后很毛骨悚然，真的很害怕，我们也都会有这样子的啊，当时呢上师鼓舞我们念了很发了愿念了，但是没有完成，你们可以看地狱游记专门讲了这个过失的。49天转世，为什么有的人去世很多年还没有转世轮回？对，这个在地狱游记也好，包括在丹增活佛那本书吧，叫丹增活佛的他的那个弟弟啊，多吉加参的那个什么的，突然忘掉了啊，丹增活佛一本书，他那个里面就是讲到了，他就是好几年都没有去投世，投生呢，什么原因呢？业力啊，在基础论里面讲的是属于特殊的业力所感的，甚至他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投生的地方嘛，他也不去投生的也有啊，确实是有，能够看到他们会附体在别人身上，会有这种情况吧？那么有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业报通哈，业报通叫鬼通嘛，所以的话，这种呢会有这种情况的。那么有的人说是对轮廓没办法生起信解怎么办？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你可以去陈亮平学前世今生啊，学前世今陈中康有本书叫前世今生论，咱们上次讲的有陈亮平，你可以学陈亮平，在陈亮平里面讲了两个问题，一个讲佛陀是亮师傅，第二个呢讲前世后世怎么存在的，专门以理证成啊。如果你是年轻人可以学这个，如果你是年纪偏大的老年人没办法学陈亮平，因为陈亮平很难啊，以理辨析的话，那你就我们说是多多的看一些这个前世今生的案例啊慢慢的也会相信啊，然后呢多祈祷诸佛菩萨，多忏悔啊，然后多听一些百叶经的故事啊，慢慢的也会好一点。像我对轮回升级信心就是来自于什么呢，包括对因果升级信心都来自于文思，通过因为年轻嘛，通过文思引发了升解性之后所引发的信心，所以也没有说一上来我就相信后世的，没有啊，也是在怀疑啊，来自于学佛过程当中呢也是时进时退的，因果呢一直相信不相信的，后来通过不断的去文思修啊，慢慢的深入，越来越文思越深入的时候，越来越通达的时候道理，那慢慢的真的就相信了哈。那有的人他不用去学道理，他就相信，他真的就相信啊，这也是前世善根了啊，没关系的，你可以忏悔业障啊，祈祷诸佛菩萨呀，顶礼啊，都可以的。啊，修上去瑜伽的时候，观想房如意宝，可以观想所及上师嘛？啊，房如意宝和所及上师的本体是无别的嘛？你观想为一体了，观想就对了哈。形象的观想房如意宝嘛，按照上师要求啊。当然说你说能不能直接去观想所及上师，可以呀，也没有问题的呀。但是这个毕竟是房如意宝上师瑜伽的话，根据咱们上师的要求，最好是观想房如意宝的形象啊，本体是所及堪布啊，不切。每次共修文法前后都有课诵啊，请法师开示一下课诵的必要性。 课程的必要性啊，我不讲多的，简单讲一点点吧。就曾经有个有个修行成就者啊，他每次呢我们念课诵的时候，念到穷丹尼的云香满扎九八样的吧，就这么称念佛号的时候，他真的会合掌啊。就在他的境界那样的境界当中，他看到的我们称念的佛号那些都是佛菩萨。所以我们说，从对我们初学者来讲，首先前面的课诵是加倍咒，中间的话呢我们说是要七字供，而且呢要供养诸佛菩萨，是吧？供养诸佛菩萨，在请法之前，你们学过入行论的道友，尤其无光尊者的大师师父讲到，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听闻大法之前呢，哈，就是内心当中的话，就像打扫佛堂一样的，要打扫干净。那么，而且呢，要买很好的花来进行供养。这个时候，我们念那些七字供的话，就是要进出我们的自相续的贪嗔的构障，内心变成法器哦，成为法器。那么，并且中间还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必要性是什么呢？筹补啊，你今天如果说是菩提心有所疏忽，他如是诸善事先发菩提心，他令你的这个菩提心有所筹补，可以没有真上的得以真上嘛。那么呢，没有发起来的发起来了哈，可以等于菩萨戒，受菩萨戒还筹补。然后的话，你看在这个中间呢，还要提到三摩地佛。刚刚讲了，提到三摩地佛一合掌，法华经讲了嘛，一生南无佛界供成佛道。那我们念三摩地佛观想啊，那么观想的时候，而且发愿大悲。护主您发下的愿，我未来也是这样子的，我的名号，我的佛像跟你一模一样，而且中间还要念，就是念一直称念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称念啊，你像这个功德多大呢，他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呀，是我们这边的护主啊，所以每一个都要必要最后回向嘛，最后你讲完课听完课之后就专心专意的听，听完之后就回向，整个从头到尾前行发心殊胜具足，中间正行无缘殊胜，后行回向殊胜，这是一个大乘修行的法要啊。有的道处于无记的状态，听课的时候前面也不发菩提心啊，就戴个耳朵就来了，八点钟准时上，准时上课就听了，听完之后的着急忙慌就下课就走了，也不回向。从一个完整的来说的话，你前面要发菩提心，该发菩提心，该忏悔业障忏悔业障，该集资进账集资进账，是吧？然后呢，这个资粮增上了之后，所以咱们刚刚讲的了，说怎么听法不昏沉，你前天和后后的你好好的念诵了，这个时候你福报增上了，你听法就不昏沉了嘛。也不会，也会不昏沉的。但很多事实上，很多道门的话，就是前面不念，后面不念，就中间那个一个小时听课，在上师跟前不太好的哈。所以每天都要这样子，以三书生摄持是大乘修法的核心内容。那么这样来讲到的，说还到时候还第二个发菩提心的问题，早上发菩提心，然后行善业，没有发想起菩提心，是不是就没有以菩提心摄持？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早上发菩提心，就是今天你发愿嘛，因为我今天的所思所想都要以菩提心所摄持。有这么一个作意之后，即便是中间妄念了啊，妄是正念了，但是由于你做了这个意啊，说我们说是也相当于有菩提摄持吧，但是你真的实时要发心作意的啊，一定要有菩提心所摄持，今天的所作所为。好，那今天的这最后一个麦上道问了就可以了哈。
啊，顶礼法师，就是弟子有两个问题，就是最近呢在学习那个无常。那个无常的话，有时候弟子一观想，如果真的无常到来的话，弟子现在没有念佛，因为这个四十万金刚萨埵，还有那个研讨班的法师，近期要完成十万的那个文殊心咒，还有那个课程也挺多的，就根本就没时间念佛，只是每天晚上还是回向了。如果真的现在无常马上到来，弟子该如何才能不堕三恶道，然后那个能够到那个好的好一点的刹土，或者说至少这个想满人生，怎样才能做到？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将你的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法藏比丘本身就发拉愿，在四十八大愿当中有讲，你特别特别忙的人啊，即便你来不及称念我的名号，但是你能够发自内心的将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此善根也不会空耗的。就是我们刚刚今天听课的，我们听了两三个小时，好，我们大家以此善根回向，所有的道友啊，今天在座的我们都能够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便你没有时间去念啊，但是依靠这个唯一的一个方便也很好啊，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发愿往生嘛，所以回向发愿往生嘛。
啊，就是无常来临的时候，我就凭着我平时的每天的发愿就可以，
对，
真的可以往生吗？
一定有保证，对的，一定的，肯定的。
哦，那个时候无常到来的时候，我是弟子是不是该要提起一句佛号，还是有什么最方便的
办法？啊，你命中是的话，你就可以观想上师。啊，法王律宝和所在堪布也好啊，然后呢和阿弥陀佛无别的，就你十念称念的话，绝对就可以走了呀。然后同时你上师瑜伽也相当于修了呀。
这两个都修了呀。
哦，感恩法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啊，弟子的母亲呢，她念佛，现在在那个啊那个本地的道场念佛，已经75岁了啊。但是他念佛，我告诉他用心念，他就还是没认识我们的心，就一直跟他讲，他还是不理解，不理解呢。但是还是很精进，但是我又不放心嘛，就买了那个上次在那个啊嘉行的开始那个教程里面就讲了一个中阴100本尊，在墨西在网上请了以后，我看那个100个本尊，我也看了第一天到14天，每天是哪些。如果万一到中阴阶段，我母亲认出了这些那个头边上的这一个100个本尊的像，认出来再怎么办？
这个你妈妈如果说实在是不能
够，我看了以后我也
口念也没问题的。根据我们前面10念的念佛往生的时候，汉地的大德讲的都是口念，我们这边讲心念嘛，这两者都可以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辅助于我们的这个中阴生的教法嘛，就是让他认识文武寂静100尊嘛，让他认清楚就对了，而且告诉他有意的训练他的强光啊，慢慢的给他讲一下就好了。这两者结合，他做到心念，他口念也可以，但是你要告诉他真的要相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可以嘛。
哦，我还是问一下，就是我母亲这个100个本尊的图片，就是上次开始的啊，讲的一个公案，就是一个人从来没学过佛来，但是因为见了这个100个本尊，他在临终的时候认出来了，认出来就往生了。如果我母亲认出了这个100个本尊里面的任何一个的话，他是要是念一句佛号，还是怎么来认出来怎么办呢？这个我也不知道。
认出来之后，他就会选择这个光啊，然后的话就不会害怕，那就一直就能够。我们说舍清净刹土也好，就能够走了嘛，就不会堕落。
哦，只要认出来不怕就可以安住就可以了，是吧？
对，这个时候，对啊，我们说，如果说你害怕和怖畏啊、和恐惧和躲闪的话，那肯定就不行嘛。对。
哦，行，因为母亲现在主要是念佛。好的，感恩法师。
好好，
嗯。
好，那感谢今天到我们的聆听哈，今天就到这里啊，咱们下一周再见。好，那就回向。